大家午安哈。今天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早期课第九册。那我们在上个礼拜因为谈情绪能量的部分，所以呢，我们没有再继续进行第九册的427节哈。那我稍微提醒一下哈。我觉得426跟427节赛斯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宇宙的初始状况跟它的困境，我觉得值得我们参考了。好，那像427节一开始提的问题，他提到说什么东西在支配着我们所有的行动，是什么东西让我们的行动不断的在进行呢？其实是我们的欲望、愿望跟期待。这是他的第一句话，所以他提到说，欲望、愿望和期待支配着我们所有的行动，而且呢，是所有实相的根本。好，这是我觉得这一节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实相是什么？其实是我们的欲望、愿望跟期待。那欲望、愿望跟期待呢，它会支配着我们的行动在进行，那这就是创造宇宙的根本。那有一种状况就是说，好，如果说我们现在有欲望，可是我们目前做不到。比如说，你眼前所想要完成的事情，或者是朝着你的感觉在走的时候呢，你发现到一种状况，就是说，好像你也根本没有任何的可能性，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做。那当这些欲望跟期待的强度跟活力到了一个不可抑制的程度的时候，那么就会直接的迫使一切万有找到它产生把你的愿望实现的这个方法。那这样来讲的话，我们就好像看起来又像比较是属于自我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的欲望、愿望跟期待，其实是可以变成我们的行动的一部分。可是我们回过头来想，其实欲望、愿望跟期待，它其实是多次元的，也就是说，事实上，它跟你的内在都会产生关系。如果说不是的话，你内心里面那个催迫感，那个想要完成那个力量不会是那么强的。那换言之，就是按照这一节在讲的意思是说，好，因为一切万有它有一个想法，它由内而外一直在做。那可是呢，一切万有当它在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它一开始可能并没有注意到你这边的状况，或者是他的其他愿望要实行的这个状况。可是呢，当这个某个部分被集中起来了，集中起来的话，我个人是觉得它不是只有一种属于你个人之间的集中，而是说，既然力量都是能量都来自内在，对不对？所以当内在的能量或内在的信息越来越强的时候呢，那一切万有虽然目前找不到方法，他就会去把这个方法找出来，然后会变成实相。所以他这里最后这里也就是我们在两个礼拜前的上这堂课的时候所提到的，那你在讲这样欲望、愿望跟期待，它是一切宇宙的根本。嗨，Monica，
不见
了，你是 Monica 是吗？
是。
好，欢迎欢迎。
开始了吗？
开始了。
你显著那边，就这边啊。Rose，好久不见。
是是是。
一切都好吗？
很好啊，很好。
很高兴。我这是第一次来。
欢迎欢迎。
可是你以前不在这里，对不对？
对，以前不在这里。
对啊，
对啊，这里比较近一点。
对，那我跟这里有缘分。
是是是。
跟你旧的地方可以
随便坐，
随便坐，对。
好啊。然后那边有枕头啊，毛巾啊。
哦，没问题。等一下要哭是不是？枕头、毛巾可以搭，你趴着一下。
是。哎，你有？
怎么了？
有这个吗？
哪一本？
就
第九
册。
第九册。
哪一
资料？还没有，哪一本的？
好，那你 email 给我好不好？
好， okay. 我的 email 是台北 TAI。
等一下，我
好，
等一下。输出。T A A，
台北 and A N D，
A N D，
U S A，
U S A，
at gmail.com， 台北和美国，谢谢陈，我想做东西。
看你有没有收到。
好久不见，
是是，
一隔至少有五年以上哦。
时间过得很快，
超过五年有了，五年哇，这五年有了，五年有了，
应该有了，
有五年了。好，我们等一下再来。好，消息已经开了，对不起，对。
我们在426、427节这一两节，如果有时间当然可以多看几次，因为这两节是比较难懂或比较深的部分。那我想提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说，这样讲好了，你从这个 个人身本质，你曾经听过一种说法，比如说这样讲，我想我想创造我自己的实相，或者说我想用我的信念或怎么样去创造实相。可是其实赛斯的真正说法是说，如果你回到你的本来面目，或者是天性或自然的特质的时候，你先回到那个位置上。当你回到那个位置上之后，然后呢，你就可以好像在A 到 Z 的这个字母当中，这样讲好了，你的内在可能缺少一个 C， 好，那么它出生成 C， 好，那出生成 C 叫 Charles 对吗？好，然后当它是出生成 C 的时候，你内在唯一需要的是 C 这个特质。那如果说你完完全全认同 C 这个特质，而且把 C 这个特质完完全全作为 C 的这个人格的时候，它就会有一种现象，就是说对你内在来讲呢，虽然你完成了 C， 对不对？ C 当然不能做任何事情，好， C 在英文字母中只是一个 C， 你没有办法写任何字，对不对？可是当你的内在因为是你完成 C 的这个字母的时候呢，在你来讲的话，它可以从 A 到 Z 就完全可以拼出所有的字母了。换言之，就如果你在你的内在用你的特质跟你的内我接触的时候，它就有一种现象，就是它 A 到 Z， 它就会变成一个可以完全写出英文字或任何想表达它自己的内容的一个状态。就好像钢琴好了，假如说你是一个某个音符，你代表的是某个音符，我们每个人都有个音符，都有一个特质，对不对？当你回到你的特质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琴键跟琴盘都能够让你所用。所以在我们前两节有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是没有错，比如说你出生为男生，出生为女生，出生为妈妈，出生为小朋友，有各种不同的角色跟特质。可是如果你可以用，不要用那个角色特质去操作，而你可以用前人去操作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可以用一种方式，就是你虽然是在一个女生的位置上，是一个妈妈的位置上，可是你却可以用整个键盘去拼出你自己的音乐，或者说用 A 到 Z 的字母去拼出你想表达的那个文字内容。那赛斯在提的这个427节，他提到一个概念，他是说其实意识有点像金字塔。那金字塔的意思是说，比如说这样讲，我们的一切万有它有一个概念之后，他因为表达那个概念，他非常痛苦想把这个概念表达出来，一表达之后就立刻变成什么无极变太极嘛。 好，那就他哎发现自己的存在了。可是当自己存在之后，他立刻想两边都在想两方面去发展。既然是一，那自然有偏这边跟偏那一边的现象，就变成两仪了，阴跟阳，男跟女，对吗？那所以其实那种偏向一边的，比如说你是男生或你是女生，本身就是能够把你限制在一个角色上。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如果你是你这样讲，如果你是女生，那么如果你回到女生的特质，你回到你个人的特质的时候，那么因为你在操作你个人特质而让你的其他特质是自由的时候，你就发现一种状况，你不会卡死在原来那个角色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原来的特质也不会消失掉，因为那个是由内在直接给你的一个单一的性别或单一的角色。可是呢，你会发现到说你在操作那个角色的时候呢，所有的力量全部都来帮忙，所有的力量皇天后地所有的能量都来帮你，不但是你所有的曾经有过的人格都会来帮你，而且呢不认识你的人也都会来帮你。那我们这两节在谈的这个内容，你去发现到一个状态，就是因为它是它的一个意识组成的方式，它是属于多次元的 或一个多实相的。那所以呢你看哦，他们在梦中或者是根本不认识的人，他会不断去帮助别人，帮助那些甚至死亡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他们去帮他。那有些是他认识的人，他也去帮他。然后呢他也被很多人帮忙，比如说他被没有巴勃朗森帮忙，对吗？他被 AA 帮忙， AA 帮他们做这个移植的那个跳舞的那个事情，对不对？那我们在每一个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当中，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个性或角色或特质当中，如果我们可以完全自由的话，首先你不会有任何伤痕，是吗？因为你不会觉得说，一般来讲的话，男生有男生的伤痕，女生有女生的伤痕。男生常常在一种男性的自尊之下，或者是说所以没办法表达情绪那种状态，他常常会在整个性别操作当中，他会产生非常大的困难。女生的话也一样，你们可能会有一种状态，就是说啊，我小时候好像被不被重视，或者是被比下去，或者是好像不平等，那你也会产生相对的伤痕。那这个部分你都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平衡。但是假设说你不站在一个角度上的时候，你发现你很多的时候你的各个性格或者各个能力呢，它会涌现出来。可是这个比较难，为什么？因为我们通常会站在一个角色上，我们通常不会想说我可以碰掉这个角色，用一个自由自在的方式去思维。好，各位，你想一个状态，其实他426-427节他所讲的内容，他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没有错了，比如说我出生成书荒，那我已经定一个个性或定一个状态或定我的人生目标，这是没有错。可是时间是不存在，对吗？时间不存在啊，然后所有的转世经验都同时存在，不是吗？那因此的话，有一种状况就是，那你既然是别人所需要的一个材料，那么所有的人都想帮助你，让你完成那个材料，这样对吗？是不是？因为它是一体的啊，那它是一体，时间又不存在啊，然后呢，转世经验就全部都存在啊。所以你的那个亮点，比如说我出生成某一个人的角色，那个角色本来就是被全部的人所支持的。但是所以呢，他的来源或者是他在这里所谈的所有的内容都在谈一个东西，因为意识，尤其是当你在帮别人或者是你被别人帮助的时候，你是两方面都完成，帮助你的人他完成他自己的某些部分，因为透过帮助你他了解更多的东西，那你帮助别人的人呢，你也一样让很多的状况呢也都会得到解决。所以他在谈的这个概念，我觉得跟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概念。但是并不是说你要放弃你原来的这个角色，你原来的角色一点都不需要放弃，因为你的角色它就被固定的，比如说你被固定成这一次当女生，那它就是女生，这一次是男生，是某个角色，它就是那个角色。可是当你在操作这个角色的时候，尤其是你认同这个角色，操作这个角色的时候，然后你把所有的角色同时也放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种状况，因为你不会被某一种角色所伤，也不会卡死在里面，然后也不会因为这个角色所以不敢应用某些部分。那么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 当一个女生你可能会认为说，哦，这个电器的东西我是不会的，哦，那个东西是很复杂的，那个，跟力气有关的我也不会，你不会是这样思考。有关于理性的部分你通常不太敢去 touch，哦，那有关于直觉的部分你又觉得这个很不可靠，因为这是我的想法。可是对男生来讲的话，他们也一样，他们对直觉部分他敢都不敢碰，他不敢去碰。然后对感情或者是比较娘娘腔的事情他也都不敢碰，所以他就变成 卡死在一起了。所以当我们理解到其实你连赛斯思想你最必须要了解的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多次元的概念。那多次元的概念在我们内心里面怎么变成一个根呢？因为你在所过的这一生当中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短暂的一生，啊，而且我们觉得很长啊，可是事实上在往后一回顾我们就觉得说好像以前认识的那些有名的人啊，我是说我们小时候认识的，在新闻上或者是在电视上曾经听过那些差不多死光了嘛是不是都不在了，啊，什么部长啊，什么长什么大老板啊，全部都没有了，啊，是不是？所以多次元的概念其实我们要不要从当中去真正体会到说我们到底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能创作些什么，那我们为什么要创作，那创作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拾起那个创作能创作的力量，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所以我提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就好像如果你是一个键盘的一个音符，你最好能够乖乖的回到那个键盘上，因为当你回到键盘上以后你发现你不只是那个音符，而且你可以操作所有的音符。好，如果你是英文字母26个字母其中的一个，你只要回到你那个字母乖乖的回去肯定自己的位置，你就发现你可以应用所有26个字母去拼出你所要讲的最美的文学内容。26个字母其实没什么，对不对？ A 到 Z 小朋友一念 ABCDEFG 就念完了嘛，一下一分钟就念完了。可是写起文章来表达出感情出来，你可以写出，哦，这个十万年大作，对不对？那也可以做出很动人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的所有字母都能运用的话，但是如果你的键盘呢它有几个字母是坏掉了，你怎么打，是吧？那我们每个人不是这一座间独一无二的杰作吗？我们每个人都有特质，对吗？那问题是在我们敢不敢回到我们的特质。可是我们通常是不会回到自己的特质的，因为你会跟别人比较，哦，他头发比较长，哦，他那样比较漂亮，哦，他的身材比较好，哦，他是比我苗条，他学问比我好，他比我美丽，他比我有钱，或比我什么样，你通常是用这种方式。可是你很难说是直接就回到自己的方式。那当你回到自己的方式然后用自己的特质去操作你的人生的时候，你发现你不会被某一个角色限制的时候，你就可以好像是键盘的所有的键，所有的键在弹你所要弹的音符，或者是字母里面的所有的字母都可以拼出你的情感。如果你有几个字是你不敢拼的话，你真的没有办法拼出你所 要表达那个意思嘛？你的键盘坏了三个字你怎么写，对吧？可是我们的键盘常常坏了很多字，你知道吗？是不是对，啊，我们键盘上换了很多字，就那个人很自私，所以自私的部分你一点都不敢碰啊。哦，那个人很怎么样，很骄傲，所以你骄傲你不敢碰啊，对不对？啊，那个人怎样，总而言之你的很多的信念会把你卡住。那如果让他可以全部运作的话会怎样？如果他可以全部运作的话，他就可以拼出很好的文章，他就可以变成跟别人的一个协作起或者是交响起，因为你跟所有的这个脉动会一起脉动，而你不会想在任何地方都会是想最好的。啊，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去参考看看。哦，那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说他提到，哦，比如说他427节一提到是提到说，假如说你的实相创造其实是你的 desire， 你的期待，你的渴望。好，那可是这个渴望跟期待我们来弄清楚，这个期待跟渴望它既然是 desire， 它是真实的 desire， 它并不是由于你跟别人比较出来的 desire， 这有不一样吗？各位，应该不一样吧？我想变成什么，是因为我觉得那样比较好，是吗？还是说你内心里面其实本身是有一个冲动，比如说我对某个部分我特别有感觉，那个是我由内的 desire， 我的期待，我希望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其实你从小就有一种内心里面就很清楚是什么状况，那个是属于内在的 desire， 而那个 desire 它是所谓的能量，或者是叫情绪能量。好，我还是再重强调一次，赛斯所讲的东西其实很简单很简单，有意识的自己产生情绪，啊，情绪变成能量，所以变情绪能量，然后这情绪能量呢直接创造人生，所以叫意义单位 emotional energy， 而这 emotional energy 就是我们所说的欲望、期待跟愿望。那个各位你去想，当我假如说你天生是个音乐家，你有一个 desire， 而这个 desire 呢它从小就会一直让你觉得说我好想去学什么音乐，我好想表达某些很美的情感出来。那这种 desire 的话呢，它属于情绪能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欲望、愿望跟期待这三个东西呢，我们把它想成我们变成说，好，我跟隔壁的小毛一比较，人家台大毕业，我也一定要台大毕业才行。那么这样的话，它就不是你的真正的 desire。而事实上是你的匮乏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好，那一般来讲你的 desire 通常是带着美感，好，然后带着喜悦，然后也觉得自己是有很大的往那方面的冲力，而这些东西他说呢，它是支配所有的行动。所以你要让这样的行动，比如说我很想做什么，它其实是从它的欲望、期待跟愿望来的。比如说如果你看到橡树的果实，橡实，你大概没有什么，你觉得可能好吃了，但没有什么好像那种奇珍异宝那种感觉。可是如果你在看那个 Ice Age 的那个小松鼠，哇，他捡的他的命，他命不要，他也一定要去抓那个，对不对？那换言之，就这个宇宙间呢，唯一能够让象食的美味完全表达出来的一种动物就是他，这样了解吧。那他对这个象食有没有绝对的 desire？ 有没有？有吧？
有，
是不是？那你们每个，比如你是女生，你们这些女生们，你们是不是天生又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梦想？而这个梦想其实内在一直都在逼迫着你怎么样去实现这个梦想。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朝着那个方向走，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啊，人家的什么样的比较好，高富帅的比较好，对不对？
本来就比较好。
可是有的时候你除了高富帅之外，你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条件，就是说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好愉快，然后好畅谈，然后觉得能够贴心，你跟他这种有一种情感，你知道我意思吗？是，假如说这样讲，如果今天的孩子当中有几个是高富帅的，可是你儿子他不是高富帅，但是你还是爱你的儿子胜过于任何比他更帅的小孩，对吗？所以那叫做什么？天生的情感，对吧？那当罗遇到甄，甄遇到罗的时候，甄是嫁给人家的太太，对不对？那罗一个马脸也没有那么帅，对不对？但又没有钱，也没有高，也没有富，也没帅，对不对？他只看到两三次，而且没有真正约会或深谈。他说：“你带我走好不好？”好，他离婚叫他带他走，是吧？那情感你能够用其他方式，用什么方式来讲？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欲望、愿望跟期待支配所有的行动，支配哦。但是我们再还是再讲一次，这个是内在的情绪能量，叫做欲望、愿望跟期待。之后你也会看到它的解释。而且这样的一个支配行动是所有实相的根本。所以为什么意义单位是物质宇宙的根？因为意义单位就是情感的冲力。好，那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去实现它，那你就会一切万里会找出任何手段来让它完成。那他这里提到，他说我们用任何方式去解释它，我们都可能会用时间的术语，或者是我们用我们个人的利益关系去解释它，那这样通常我们都会扭曲它的。 并不是那样。好 ，OK， 那我们就回到我们上一次讲的哦，他说那这些所谓的欲望、愿望或者是说期待，它的激励的力量哈、哦，仍然是一切万有的。有没有看到这很清楚吗？好，所以假如我们错用了，我们可能会一开始听到很多励志式的一个赛斯说法，会说我要怎样做怎样做。可是那个如果这个力量，这个激励的力量不是属于一切万有，不是属于内在的话，那应该是你个人的自我为重。那我不是说自我不好，而是说自我如果离开了内在的力量或内在的行动的话，那你跟内在的力量就 变成拉扯。他说记忆的力量是属于一切万有，但是个性不是错觉，每个人的个性是天生有一种特质，那个不是一个错觉。好，林黛玉，他之所以林黛玉，他不是个错觉，他是一个内在的一个情绪力量，没有错。但是这样的一个情绪能量呢，它其实跟所有其他人做配合才能够、演出嘛。他说现在你以相同的方式并且为相同的理由，你在自己的梦中为人格片段里提供自由。你看、哦、我们自己是卡死的，对不对、比如说、我是 Monica， 那么我就卡死在 Monica， 我会从我的记忆当中把我自己的人格设定成、我是什么样的家庭，我是出生什么人，我学过什么什么东西，我在学校什么学校毕业的，那个部分呢，他没有给我自由，他没有给你自由。可是事实上你到梦中的话，你的人格片段体就提供你完全的自由。在梦中你有可能是个男生，通常有的时候，这是我们前几节课所谈到的，在梦中你常常会完全相反的性别去做反应。好，我们上一节课有提到嘛，他用金牛的那个例子来做解释，他说在以金牛来例子来讲的话，一般女性在梦中的反应通常是男性反应，不是女性反应，而男生在梦中他通常用男性反应，女性反应，不是男性反应。好，那所以我们人格需要自由的意思是说，假如说你有生生世世的转世经验的话，是不是你这一世的人格是被其他所有的人格所渴求、所希望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格方式？那么因此你的前面的所有的生生世世转世，甚至是未来还没有发生那些转世的人格，他会想尽所有一切的办法来支持你这个人格的完成。那唯一的状况就是我们假如说执迷不悟，我们一直用现在这个人格方式，以现在的条件，然后一直需要用这种方式 来做、完全以自我的方式的时候，那么你离开你原来设定的那个人格，他这里不是说个性不是错觉吗？那你离开自己的个性太远的话，那么你反而会失去真正的自由，然后你会发现你随时都在一种恐慌、恐惧、害怕的状态。为什么？因为那个不是你的本钱啊，你没有那个本钱去做那样的事情啊，是不是？比如说你硬要你完完全全没有运动细胞，但是你一定要去田径场跟人家竞赛，那你当然不能说你不能训练，而是说它会离你内在的部分会很远，然后内在它会随时会扯你的后腿，因为它很需要你来完成原来的任务。好，就好像我刚提到的琴键就切换那个琴键音符，然后你不愿意去那边当琴键，你到处乱跑，然后要弹一首曲子的时候，弹到你那个键的时候，他就要到处去找你，他跑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这是我看那个迪士尼卡通，就有个琴键它跑掉了，去抓，尽量去抓，想要抓那个琴键回来，抓不回来。所以他说呢，为了相同理由，你在自己的梦中为人格片段里提供自由，然后你也为相同的理由进行创作，并且在所有的你当中，这就是那个原始的痛苦记忆。所有的你的意思是你自己真的不是你自己，你还有很多的自己。那么所有的你当中呢，你就其他人都觉得有一个原始的痛苦，就是说我们就希望，对，我们就希望你回来先做你自己，而你却不愿意， 那所有的人呢想要去表达却没有办法表达、哦、然后要激励着去创造，并且要把所有可能的意思释放成为实相。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如果你是个艺术家，那么你很想画出你真的想画的那一幅画，那你已经构思好那个画了，问题是笔尖一晃到图片上，那个图片的那个笔画呢，它跑掉了，每一次一点下去它就跑掉了，这样了解吗？所以一千万有很痛苦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想把他要表达的部分表达出来，但是他没有办法自己表达，他要画出来才能表达，就好像你要作画才能把那个画画出来，对不对？如果说你心中想 有一幅很美丽的景象，你跟我解释，解释了半天我还是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对不对？有啊，那个旁边有一个有一个很漂亮的砖墙啊，砖墙上面有什么花啦，你在描述，边描述你仍然是用语言才能描述，对不对？所以你还是不管你用语言或者是 用那个画画，你还是不断用描述，可是你没有把它表达出来之前，它根本不在，不存在嘛，它只在你概念里面。一切万有也是一样啊，那我们都是一切万想表达那个部分，所以当我们被表达的时候，我们先从我们的表达开始的时候，然后让我们的各个自己都自由的话，你就会发现你会被激励不断的去创造，然后把所有的可能性，所有的可能的意思都释放成实相。好，这我觉得，因为我一直强调、哦、我一直强调三个两个自己是整个赛斯的思维当中，你第一个必须要完全去认识它，而且是非常清楚的东西。好，那其实这两章讲的也就是在加强这个部分。所以他后面他提到说，本次课程你要多读几次，因为存在一些 原本就不是很明显的暗示、哦、然后他这里提到，他说你的提问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然后在课程之前阅读也是个很好的主意，如果他有答案的时候我也会提供给你。所以你看这里的一个状态、哦、其实赛斯他不见得在每件事情都有答案，他说我如果有答案的时候我会提供给你，但是有关于我谈的这些部分的话，你最好能够、先提问再阅读、对你们来讲是有帮助的。然后下面 那个地方他提到说，有关于深褐色我目前没有答案。那么深褐色这个我们在上一节课有提到、他在画那个范威尔佛，他是一个有名的画家，他在画那个范威尔佛的画像的时候呢，范威尔佛的所有意识形式既然到他的脑海里面帮他作画，帮他在画当中呢、有他的手法跟他的笔调。但是呢，因为罗本身对范威尔佛的这个画法不是那么熟悉，所以他的、黑褐色画的比较重一点。那他范威尔佛他在表现那个褐色，也就黑褐色这个手法，他是最有名的。他用那种方式在表达画作的时候，是能够呈现到一个最美的状态。但是呢，罗在做这个部分的话，他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好，所以他不断的跟他讲说，你深褐色用太多了。你看，你做一个画家，一个有名画家的画的时候，你能够跟他的意思立刻结合，然后他的智慧就立刻能够变成你的智慧可以应用。你去思考这个部分，这个是不是很珍贵？各位先生小姐们，像我在台湾帮我做录音的这些朋友，像昨天他也跟我讲，他说不然我等一下可以放一段，不好意思我没有他的同意。他说意思是说他在任何时候其实赛斯都在跟他讲，然后他如果太拖懒，赛斯也会让他头痛一下。然后在上次你们也看到嘛，他骂他你知道吗，骂他一句说、啊、你不要吵我了。结果 那一次传过来我开不了档案，最后我当然把他解决掉。然后我一问他说是怎么回事，他说哦，这么神啊，我才骂他一下他结果出问题。但是他跟我合作那么久了从来没有这个现象，就只有那一次，对吗？你记得吗？对， 所以各位，你现在懂这个意思吗？全世界的所有能量、所有的意识、所有的灵感，它其实都在你手上。如果你跟那个东西一相连的话，对方即便是已经死了50年，他会把50年以来所汇集的智慧，跟他死后50年所得到的智慧，他全部会汇集到你的手上。所以这现在问题是在于，我们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我们不会操作，你知道吗？我们不会操作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会觉得说，啊，我没有这个知识啊，啊，我没有去上那个学校啊，啊，我没有这个天分啊，是不是？那像你们这几个人啊，像我来看，都非常具有美感的人，就是我一再强调的哈。那你们对一些美的表现，尤其是在艺术创作方面，不是，其实所谓的艺术创作包括所有一切，你知道吗？连商品也是艺术化哦，商品跟艺术绝对有关系，对，商品绝对是有绝对的关系的，对吧？你说你的 iPhone 为什么会变成全世界最有名的东西？因为它对 美的概念下去着手的，对不对？那你的商品也好，你的衣服也好，你的食品也好，你的各方面也好，它其实都是一种美的创作。那既然是美的创作的话，现在重点是在于，我们如果固守我们原有的特质，我们的那个位置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开放给能够进来的灵感。那么在前一节，我们因为这一节课已经上过了，就是那个黑褐色，对不对？他在画他的画的时候，这个他用他的笔调，然后那整个那个灵感会从范埃尔活已经死了不小几百年，好像300-400年吧，我记得是比利时的画家，我那时候有去查，现在忘记了，在300-400年前的一个比利时的画家的智慧进来了。啊，他自己并不知道哦，你们每一个人知道的。因为意识的操作方式，我们之前有提过，有一部分是完全属于自我的部分，你好像是自己在操作，可是有一部分是内我内在跟你在操作，那你也不知道有 这个东西存在哦。那第三部分就是什么？根本就是内在在操作的，或者是其他意识形式在操作的。可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在操作我们的创作，或者是我们人生的一种极其特殊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才华的时候呢，我们反而变成固守在自己的位置上，我们没有办法变成宇宙的交响曲。各位了解我意思吗？为什么小孩子特别能够创作？因为他们很容易模仿，他模仿某个意识形式，你知道我意思吗？好，那我个人的话，我因为不太我的角色的界定会很轻，所以我经常会在各个角色跟各个领域当中随便乱串。不过有时候被我笑死，你也不要说我害死你们。各位了解吗？不要以现在这个角色为角色，因为这个角色在整个时空当中，它只不过是所有的环境当中的一点，而在时空不存在的或者是转世经验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话，它其实所有的部分，所有一切部分都是在想尽办法让这个点能亮，散发出那个光亮。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这样做？其实真正的重点是在我们对自己的角色、自己的位置太坚持了。我觉得我没有啊，我匮乏啊，我不行啊，我只是什么样的人而已啊。你去想想看，一个《与神对话》的作者尼尔，对不对？你去看看他是什么样的身份，他已经破败到住在一个不是住，根本就是找个公园或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就这样搭个小帐篷就可以再睡在那边的。他的人生变这样，吃没有地方吃，就是捡人家吃不完吃一半的来吃，对不对？可是这样的人仍然可以把所有全世界的人的智慧用以神对话这种方式把它写出来，对吗？那他在什么地方写出来？他在决然的绝望的时候，在一种自由书写的状态，对吗？那什么叫自由书写？各位，什么叫自由书写？自由书写就是我没有了啦，我所有的角色我都不要了，我就现在就看看怎样。那个时候你说是神进来啦，或者是其实赛斯也好，或者是你在圣经上看到也好，一般神都是用我们这种字样，赛斯经常都用我们，他不是用我，对吗？所以他说与神对话那个神 其实应该是上一阶上一层，或者是能够帮助他的所有的灵的力量，或者是说灵感的力量都在那个上面了。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想创作，各位你也看到 我在创作，对不对？我没有学过音乐，但是我可以写很好的歌曲，对吗？是不是？你看我做什么都可以嘛，对不对？
对，太厉害了。
对不对？我女儿 结婚办 party， 我就一天当中煮了多少菜，
太厉害了，
几十道，然后都是大桶的，是不是？那为什么我都会做？因为我觉得我都会做啊。对啊，那我永远都有很大的心气去尝试啊。对啊，昨天 去买了那叫什么花椒油，我就想说花椒油干嘛要买，我就买了一包花椒回去做了，那一做也成功了，因为我用我的思考方式嘛。啊，花椒绝对不是用炸的，啊，它是用热油淋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样讲就是说，当你的天真，你的那种无邪，你的那种愿意去跟这个世界的所有的部分做对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有的能力全部都会被开发出来。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你看，你问戴安娜，我来美国1990年，三月买了电脑，五月份我在卖电脑，在卖软体啊。为什么？因为我给他乱搞啊，反正回来我就给他乱写程式，哦，我写的程式是吐好的呀。还有人要跟我出版，说是我可以全美第一名的，我说我不要不要，我那时候没有学赛事的，我现在如果学赛事，我就说来我们试试看。因为我的朋友是什么UCLA 博士电脑博士，他都没有在学，我在学，我根本没有真正上过什么课的，哦，我会觉得说自己是不足的，你知道吗？可是你用这个换阿尔佛这个概念去想，哦，你在画跟他有关的东西，他的意思就进来了，但是你并不知道他进来。你要是想要更清楚这个意识的融合的部分，你看早期私人课是最清楚的。私人课的部分他通常跟你讲说，那你是不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可是你把人家的手抖从他的身上借过来，有谁会那么笨把你的手抖把他借过来，对不对？你不知道，但是你的意识随时在跟人家融合，对不对？好可怕哦，对不对？是不是？那他的那个罗的爸爸有没有，哦，他五年玩腻了，他这么难搞，哦，他不要，他离开了，然后弄个假身体让你去赖给你，然后你去养他，呵呵，对不对？那你去想想看，哇，老公中风了，或者他是没中风，他只是痴呆了，也没痴呆，他只是觉得奇怪，怎么人格变了一个样子了，原来他走掉了，你知道吗？那老公知道他走掉吗？也许他也不知道，你知道我意思吗？那这里提到跟你讲说，假如你真的按照你内心的欲望愿望而勇敢的往前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一切万你会想尽所有一切的可能性来创造出办法，然后让你去把这个办法找出来给你，因为他会再从哪里找，他会在所有的过去转世经验或未来的转世经验或任何可能性当中去找出一个东西来让它实现。假如说你今天有创作的经验，你就非常懂我现在在讲的东西是什么。好，那像 我年轻的时候了，大概20岁左右，我都在做那种前台湾最大的广告的那个案子，对不对？那个压力多大，因为我明天出去的话就所有三家报纸三家电视台全部都要出来的，那你要去想一个 slogan， 然后想一个 idea， 你要怎么想？可是你明明没有，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突然有一个想法，而那个想法一出来呢，常常是精华到不可精华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内在会在你的欲望跟愿望当中，你想去表达那个部分，尤其又是属于你的特质的一部分的时候，他就会，这里我念这一段给你听，欲望和期待的强度跟活力会变得不如此不可抑制，以至于要驱使一切万有找出产生它的手段。好，所以你看不到的事情它并不是不可能做到。那如果他做不到会怎样？如果做不到的话，一切万有会神经错乱， 这是这一节要提到的。假如他没有得到解决，这个无法得到理解的一切万有，就会 面对神经错乱，实际上就会成为一种不合理的实相，一个失去控制的宇宙。所以他讲到那个金字塔的那部分，就是说一生二，对不对？二继续生，三，三生万物。那你看这个这样的一个塔形的东西，在每个点上面都在支援，在每个点所有上面的每个地方都在支援它，你要有这个概念，是不是？那这样来讲的话，反而对自己的感觉的认知会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认知自己的感觉，会不会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继续好了。他这里提到说，对声和色他现在没有答案，所以不是所有事情赛斯都知道。赛斯的方法其实跟我刚讲的那个方式是一样的，赛斯用不断的去抓印象、抓信息、抓 idea、抓灵感。那我问各位，你们做过吗？你们一天当中用多少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有五分钟吗？二十四小时在做什么？我问各位，你觉得很无聊，可是你有没有去抓你的感觉、你的印象、你的灵感呢？如果有的话，你看他这里提到说，当你要问我黑褐色的时候，我现在没有办法提供给你，因为我现在没有答案。但不表示嘛，之后嘛，之后会没有答案哦，不表示哦，你知道我意思吗？不表示哦，因为在任何时候，突然间你现在没有办法做到的部分，你就往上传了嘛。所以为什么他提到说你上课的时候去提问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当你提问的话，那个问题是不是立刻投射出去一个触发一个像枪一样一激发出去嘛？一激发出去的话，你这个问题如果提上来，那我无法解的话，我会不会把它放在心上？那放在心上，我会不会奇怪，突然间有答案出来，会不会这样？所以提问，然后去把这个事情再多加看、多加思考，会是个非常好的 idea。那这里罗有做一些注解，他说7月29号第424节，以及无形的幻二、幻艾尔佛，让我不要用声和色的建议。赛斯断言说，这是因为屁啊出手过重的原因。那屁啊就是那个声和色的英文简写啦 ，PIA 哈。那这是我今天晚上在上课之前提的问题之一，因为只有像赛斯这样的人才能够让你看到哈，原来你在写作，原来你在做任何你的工作的时候，它其实跟着你的灵感在走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什么事情都一样，就是说你今天做房地产也是一样，或者是做艺术作品或者是唱歌也一样，你用什么方式来唱，我的唱法突然间跟所有人的唱法是不一样的，那有没有一个灵感，然后这个灵感出来以后，你建立了你的特色，而这个特色如果它非常特殊的话，然后它在这宇宙间就等于有它的立足之地跟一个地位。那现在问题是在于我们通常没有这么大的渴望或者是这么大的信心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还不够好，
对，
是不是？
是，
是不是？你看，行廖他是个孤儿，对不对？他从创造一个服饰，然后慢慢变成香水，慢慢各个行业慢慢踏进去。那他能做的事情，我们可不可以把他因素分析，把他成功因素分析出来，然后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特色？如果有的话，我们用相同的方式，然后我们可以借用内在的力量，也是可以达到这样的结果啊。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因素分析是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你知道吗？成功的因素分析是很容易分析的。好，各位， 梁山伯跟祝英台是什么什么样的因素分析，有没有像罗密欧跟朱丽叶，有没有像 Titanic 的 Rose 跟 Jack， 有没有像那个爱迪生桥的那一对夫妻，其实都是有某个情绪状态，某些情绪的描写是很相近的，这样了解吗？但我们不是要去，不是要 copy 别人哦，而是说你知道他的某些情绪，然后你知道怎么去抓自己的感觉。我跟各位讲了，我们唯一没有学到就是你怎么去抓自己的感觉了，因为我们从刚才的叙述当中，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你抓自己的感觉恐怕是你来到人世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感觉产生情绪能量嘛，是吧？然后他没有办法得到答案，对不对？那在这里我的解释是说，7月29号424节以及无形的幻艾尔佛让我不要用黑褐色深褐色的建议这是皮尔过重的原因。他说呢，真举起一只手表示你等一下，所以现在赛斯有话要说了，他在做注解的时候呢，他真就举起一只手说 Jadimadi，他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有些事情似乎在透过来，并且我们正在面对把它指出来的困难。你看他同时在讲说他没有办法给他答案，同时他就发现说，哎，有，等一下，现在突然间有个信号进来了，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好像你是宇宙接收站，你知道吗？好，然后什么东西进来呢？然后罗就问他说，啊，有新的信息进来，那是什么东西？是从幻艾尔佛吗？他说他好像不是的，他说有一个建议，他说进一步的资料会来自于学徒或学生，但是因为这个英文字我也去查了一下，他的意思是说你在学生时代的朋友，那后来证实是爱丽丝啦，你看后面他有解释，但是在这里他没有解释，所以看这一节是看不懂的，它是来自于你学生时代的同学，一个爱丽丝，然后他跟你讲说有关于这个部分，关于隐私博士那句话你不必太介意的，不太重要，因为当前的情况下这似乎是确定的改变，也就是了，所以它是关于黑和色或什么样的话，他这个地方他并没有给他任何答案，但是他说有信号慢慢再进来。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假设说我今天我准备这样讲，我要做全世界最美最美的面包，假设这样讲，那我现在在观察所有的面包店所做的面包，然后我再看我从当中去想一个东西是概括所有其他人的，那我不断去抓信息抓资料，你会发现今天突然间有个想法跟你讲说，哎，你应该怎样做比较好，哦，你用什么方式去做，然后面包可不可以面粉里面加一点糯米粉看看会怎样，或者是怎么样，你会发现你的很多 idea 不断在变化，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有的做法，它其实像那一天我有几个朋友来我家，然后看到就听说呢，他们之前吃过我炒的花生说很好吃嘛，他说要学怎么炒，我跟他讲说你学怎么炒我很难跟你讲怎么炒，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在炒花生的时候，我运用所有的做法。好，比如说我刚开始我去进水，然后呢，我炒的时候，我在没炒之前，我先用盐巴先把它融合，因为你炒的话，盐巴会变硬，对不对？它就可能会在锅子上会粘成集结成硬的东西。我先把它先冷锅先炒过了，炒过以后呢，然后再来呢，我是用稍微比较比中火再大的火炒，因为刚开始是湿的，炒了15分钟呢，我用一点盐而已了，好，到15分钟以后我停战终止休息，我去做我的事，然后我把火盖最小，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温度已经很高了，再继续高下去会烧焦了，所以我把它放在最小火，然后用类似像那种太阳的那个温度，是小火但是不会烤焦，然后我去做我的事，5分钟后10分钟后我高兴我再回来又重新再开 中火以上，然后再炒它个15分钟，然后再用 小火在前面，我都是在不断的用各种火的这种变化状态来把那个花生弄得更熟一点，然后更好更酥，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你怎么会用一种方式呢？你根本不可能用一种方式啊。你也看过我用晒太阳的嘛，对不对？ 叫阳光花生嘛。是不是？那意识形式怎么有可能去跟随别人呢？你随时都在用各种不同的颜料或方式来变化你所要做的事情，这就是艺术嘛。还有呢，他这里提到说关于那本书的现状，关于电信实相资料你要等待哈。那这个是在课前的另外一个问题，赛斯自己的电信实相的界定，这是关于真现在在写作的赛斯资料这一本书哈。他说我现在为你们提供这些资料是你们关于时间问题的资料的分支，然后呢我们会很快回到主题，因为其实在第九册之前如果你们没有忘记的话，他为什么来谈426、427呢？因为他其实在谈时间呢。好，你要随时回顾前面到底在说些什么，他其实在谈时间。那么这个部分为什么这跟时间会很大的关系呢？ 他之后会解释。我们全部都是在一个整体的补满的现象，这样了解吗？比如说 我今天我的琴键，好，我从low 一直补到 low 的咪发嗦拉西，嗦拉西的时候，那么 low 到西的部分就开始可以开始一直在演奏，对不对？可是我再继续的话，我可能前面的更下一阶的音符的前面的七个音我又补上了，后面七个音符又补上了，那是不是我的音阶可以从最小跟最大的那个变化会更大？所以每个人都期待着你那个琴键能够被补上，你知道吗？每个文字都希望 A 到 Z 能够补上。那么现在因为我们知道 A 到 Z， 所有的不管这个西方国家的文明或者是英美的文明有多强多大，它全部都是 A 到 Z 而已嘛。是不是 A 到 Z 组成他们的文化， 组成他们文学， 组成他们的诗歌，然后再组合他们的思想，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 A 到 Z 在组成他们的思想？那如果 A 到 Z 如果没有的少了几个字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做啊。但是假设说 A 到 Z 被扩张了，好，那越扩张不是越强吗？比如说他能够用其他的文字来代替，就好像有的时候你在讲中文，讲一讲你突然间变一个英文出来，对不对？或讲英文的话，突然间你直接用中文才能够好好表达，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假设说你是一个 中文人又英文人，像我那个小孙女一样，他的表达就很顺畅，突然间一个韩文出来，突然间一个法文出来，突然间英文出来，跟你要跟他讲中文都没有问题，他都知道，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变成就是说一切万有也是这样，我们在每一个人当中，我们都是人家的一个整个拼盘拼图当中的一部分，当我们完整之后，他整个就可以、那个、整个就可以合作都合帮帮帮 play 那个做了，好，这样了解吗？所以你看天下有哪一个意识形式不是在帮助你呢？对不对？像问题是你敢去抓你内心的美感吗？这才是真正的问题耶。好，通常我们说信念创造实相，我们通常是在讲的事情是我的匮乏怎么去弥补，比较像这样，你知道吗？好，但是你没有想那个很自己很喜悦很想表达那个东西是什么，你很少去想这个部分。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很不一样嘞，这个东西是有很大的差异。好，那我们也讲过，以情绪能量的角度来弘扬的话，你所觉得你要达成的某些你要创造的信念，常常是你匮乏的部分，而那匮乏部分通常是你情绪能量的相反啦，是不是？我要很有力量，意思是你没有力量吗？意思是你的情绪上你觉得你没有力量吗？我要很有钱，意思是你的情绪上觉得自己没有钱吗？ 我要有非常好的配偶，因为你觉得你不配嘛，所以你一直在想说 我要很好的配偶。某个角度来看，他你的情绪能量正好是你想完成的那个部分的真正的相反面，这个才是我们真的觉得应该稍微注意一点的问题。但是假如你不是用这种方式操作，你会用一种另外一种方式操作 是怎么样呢？你根本不是在补那波，你在想的是说我怎么样在抓我内心的那个美感，想要去表现那个感觉，你知道吗？所以你做任何事情都跟人家不一样，而且就是有你的特质特点，你的特色就在里面，是不是？你可以借别人的架构是没有错，比如说你蒸个蛋，别人是这样蒸，那你可不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呢？难道没有吗？有至少1000种方法，对吗？是不是？那既然有1000种表现方式，为什么我们没有生存的空间呢？只要有一个 niche， 而这个 niche 我们能够钻得进去，而能够充分表达，我们就非常亮丽跟成功，不是这样子吗？他这里提到，我现在为你提供的这些资料是有关于你们时间的部分的分支，这将会很快回到主题，在这个地方自然会跟随着电信实相的资料。所以时间的资料其实跟电信实相资料是有关的。那当然我们现在已经读过了后面的书，我们就知道他在讲的是什么嘛。什么是电信实相资料？各位你知道什么叫电信实相资料吗？什么叫电信？电信就是情感嘛，当你情感生的时候，它就产生化学物质嘛，化学物质慢慢就会变成电信的实相，然后电信的实相就 往内传嘛。那事实上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上提到说，电信的实相你完全无法抵挡的，因为电信的实相它组成你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悬挂在可能性场上的可能我们是悬挂在可能性在悬挂在可能性场上的电磁网嘛。所以假如说你的身体怎么样，是因为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第二天的身体会变成什么样子出现呢？不是这样吗？好像说我觉得那个人手抖，我很想跟他一样，所以你把那个波一接进来以后，你的手就开始抖。那为什么手会抖？你本来手没抖啊，但是你的情感上变成那种状态啊，不是吗？真的问题是什么？他出了 ESP， 他觉得 ESP 的书严重的侵犯他的丈夫的肤浅。因为什么 ？ESP 书出来之后，他们的钱收入大量的提升，而赚钱养家这件事情是谁的事？丈夫的事，对吗？那这部分的话，你在私人课里面看很多章节都在讨论这个部分，然后立刻就变成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让他的先生不会觉得不安，用什么方式？关节炎，这样了解吗？好，他走不出去啊，他生病啊，你不能怪他啊，对不对？这样。OK 啊，当我在这个阶层，当我在这个阶层上收到印象，我并不总是声明它的起源。你最好提醒我解释一下那些陈述，并且把它加到你问题上。所以赛斯在告诉罗跟真任何信息的时候，不是他的资料，不是他懂的东西。这样各位有没有更清楚一点？他是从后面接收到进来的，但是他说我通常是不会告诉你我是从哪里来的。那你要不要学赛斯这一套了？重点是在这里，有的时候你的信息接的它不是在你这个层面，像梦境里面常常会有很多信息很多灵感，那并不是在这个层面上。 所以当我们的心是开放出去，然后角色自由了，然后对自己内心的感觉抓得很了解，然后对所发生的事情有经常在抓这个信息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你可以跟赛事一样，他随时在跟你讲说，哦，黑盒是怎么样或什么东西是怎样，他通常是从上面那一层抓到的资料，而他说我并没有特别去声明他的起源，他没有说著作者是谁的，知道意思吗？因为其实在上一层面也没有人在主张这个部分。那这里有一个印象，又谈到印象了，对不对？哦，所以赛斯他通常在告诉罗根真的时候，他是用他的印象在抓嘛。那我跟各位讲，你们应该没有抓印象的习惯，对吧？
那我想是
你说，
赛斯抓真跟罗的那个就是后面的东西，那他们本人知不知道呢？
谁本人不知道？
就是真跟
不知道，
比如说手抖啊，他
不知道，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那赛斯也没有经过一些什么，就是引导他们，或告诉他们这个事情发生，或怎么样？
因为他在问说我为什么手会抖，他才跟他讲说你不是一个朋友吗？你不是跟他一起合作画画吗？这个人呢，因为结束的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没有工作可以做了，所以这个人准备到纽约去，你知道这个事吗？那他也很想去，但是呢他又觉得他比较想在家里，可是想在家里又有一个东西，就是他抓到了一个印象，是他老爸在家里很没有成就，所以他觉得说在家里真的是又老又没用的，那又老又没用，所以他又想跟他去，可是又不想去，这两个之间的一个拉跟扯，然后 只有用一种方式，就是他跟好像是在心理上跟他气的，所以呢他的手是抖的，
那是，
但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就好像他那个画耳变弯的，对不对？他怎么会知道呢？怎么会让自己的画变弯的吗？
那他后来有
恢复吗？是不是？
对对对对，
有慢慢有好一些，他们慢慢了解之后，他有好一点。
其实是不是也是属于手抖，也是他，因为他两个拉扯嘛，就是从那个手抖来把那个能量负的那个能量出去，是不是也是这样？
也是，因为你一定要找出口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去看到一个状况，就是说，你的情绪能量，如果你对自己的感觉都不了解的话，那么你就一直处在一种你去抓别人的东西，或者是身体变成另外一种状态，但你并不知道。还有就是你会吸引其他东西进来，因为那种情绪能量有相对的对应物，是不是？
我觉得我这段时间也是这样，我
可
能明白。
明白哈，对啊，因为我们一直在怕，我现在这样怎么办啊？这事情没办法解决怎么办？但这样一直在担心的时候，那么担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前期能量，那好运就比较难引到自己身上，就算已经引到了也会走掉的。那他一直在抓印象，他说呢，与西边的距离有关，可能是加利福尼亚的一封信或一次交流，我不知道它的相对性是怎样。啊，你看赛斯也不知道哦，他在抓感觉，但他看着他发展，是不是？我们也是抓我们的感觉，看着他发展。所以我之前有提到，当目标先确定之后，不是方法自然来了，你要随时观看所有的事情的发生。还有谈到目标的部分，其实今天这一节也谈很多的有关于目标的部分，你看就知道了赛斯是怎么定义的，好，可能跟我们所知道是很不一样，你再看看下面的资料就知道了。 在其他事情上鲁伯做得很好，并且应该在其他阶层上经历更多的意识投射，有些事情他昨天晚上并没有捕捉到，但他很快会有机会这样做。所以我们每天晚上都在做投射，都在做捕捉的动作，最好能够床前放一个捕梦网，去捕一下你的灵感，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要随时去捕捉这个人进来，你用心去体验一下，你知道这个人是什么， 那个人发生的，你知道它是什么？那敏感度强的人，他知道事情的发生的脉络；敏感度不强，就算送到你 手上，你也会觉得哦，这个不是，要把它丢掉。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以为这讲这个不太好。我以为我大女儿结婚的这个女婿哈，我以为是他后来才认识的，结果他们在宣布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他们高中时代、中学时代就认识了。可是当时他并没有去捕捉到他们之间的那一份姻缘，但是其实一般来说哈，你是可以捕捉得到的。对，因为你看你会知道，你有那种感觉是知道的，就好像连小婴儿都知道啊。对啊，我大女儿小的时候，在一两岁之前是不给她妈妈抱的，天生应该是不会不要妈妈抱，对不对？但为什么那么强烈？因为后面的跟她妈妈之间的这些冲突，她妈妈管她管得她很不爽的那些部分，那她就是一定要我抱，因为她知道她跟我的关系很好。那怎么会知道呢？小婴儿怎么会知道呢？所以如果你稍微细心一点，你其实都知道你自己的走向的。现在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走到我们要的走向？因为我们根本不愿意去体验我们自己的情感，我们的眼光永远在看外面，然后永远用好的东西来做比较，但是你不愿意回到自己的那一份美，那一份爱，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问题了，对吗？那我们都在恐慌里面。但是如果宇宙要你去表现什么东西的话，它怎么可能让你恐慌呢？它只是要你表达而已啊，那你恐慌什么呢？昨天吧，我刚好有同学来，然后请我们吃饭，一个是从芝加哥过来，一个从台湾过来的。然后呢 他们在描述有一次他们在高速公路，然后呢因为发生车祸，他是刹车刹得很好，保持器刹得很好，可是后面的大卡车整个骑到他的车上去了。然后两个人，他的描述他是这样描述的，我是完全按照他的话来描述。他说他在开车突然就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然后就失去记忆，下一秒钟的话他就不知道他在哪里，然后醒过来就在医院里面。所以你去看看他的描述，你就发现一件事情，有一天如果你真的要走要死的时候，你是自己不知道的，你不要以为自己会很痛苦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像那个什么有一个牧师写的那本书，或者 好几个人拼时间的人都在谈，或者是钟卓辉好了啦，他的书对不对？他从50层楼掉下来根本血肉模糊了啊，但他没有觉得自己痛，一点都不会觉得，他根本早就离开了。那你看他是哇，这怎么火啊？好，或者脚断成这种样子，那一定痛得不得了，对不对？可是你的意识早就跳开了，所以你要有一个概念，你来是为了要表现，为了要表达，为了要创造，所以才来的。那些恐惧、那些担心都没有必要了。所以是一再的强调哈，有一天你发现、怎么有人在那边庆祝啊？怎么那个相片像我？一走近看，哦，原来是我死掉了。各位知道吗？这跟做梦一样嘛。我有几个亲人也类似这种经验，就是说那种严重车祸了，他们并不知道我，哦，当时很痛，没有啦，一下就不见了啦，一下那个意识就走掉了，对啊，所以那种害怕是不必要的。所以尽量去捕捉自己的感觉，那现在他说我会尝试跟他在星体旅行的时候去连接，他在过去不想让我参与在他们其中，使得让他感觉到我这件事情会自动的更加的不可能。各位你去看看这一句话他所描述的意涵是什么，赛斯可以，比如说赛斯接触到苏方，他可以接触到物质世界的苏方来跟你讲话，那让你听到，或者是用别人的口述让你听到，对不对？可是当你睡觉的时候，你睡觉不是有不同的层面吗？ 比如说在阿华波状态、贝塔波状态，你在不同的层面，对不对？你是灵体，是星光体，是心智体，好，或者是投射体，不管你是哪一种形式的你，它都可以在上一层当中跟你接触。我们一睡着，等一下睡着了以后，我们就立刻很灵体、星光体嘛。那个阶段，三世也可以进来。那心智体它还是可以进来，只是心智体你对自己肉身的记忆将来回来的时候，你会忘光光，因为更深的东西。所以他说，在星光体的时候，在星光体的时候，在灵体的时候，他说我可以在他的星光体的时候跟他连接。那在星光体连接的时候，就是我看到你，你看到我啊。好，那我跟各位讲了，如果你今天要跟你的父母亲或任何其他亲人或任何其他的人接触，你可以在星光体跟他们连接。那这个不只是死掉的人哦，活的人也可以哦，因为你难道不会做星光体吗？如果你很爱一个人的话，那是他虽然在远在天边，你有没有可能在星光体的时候，透过星光旅行的时候互相见面、互相连接呢？按照赛斯的说法是可以的，这样了解吗？那所以意思反过头来讲的，真正它的意涵是什么？你根本就没有受到限制啊 ，infinity， 你的意识可以在不同形式的时候是接触不同的人或不同的智慧，对吗？所以现在问题是只是在于你要不要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而已了。如果你要做的时候，你可以在星光体跟任何人做连接啊。那他说以前他不会愿意啦，因为他害怕。那我们不会跟人家连接，是因为我们害怕。如果你的害怕越放掉了，那个信任感越有了，信心越强了，爱心越出来以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无比的智慧全部都会帮你接通。所以为什么佛陀在菩提树下一坐，然后就所有事情都接通了？因为他信心强了，他了解更多的实相以后。那种你跟别的意识形式可以在各个层面接通啊，所以这里就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做到，你们在任何时候在星光体都可以跟其他的灵体做接触，因为你们都在做梦，对吗？只是说梦中当中你有没有保持清醒的意识而已。好，那继续，他说你已经帮助了和你一起上课的两个人，那这就是你在你的问题的你的问题之一的答案了。那简单的讲来讲的话，名字开始在以 A 开头，或者是听起来像 A 的重音。那这里我们不知道他在讲谁，可是下一章他有提到，他是一个叫爱丽丝 Alice， 当然是 A 开头嘛。那另外一个呢，跟姓氏跟水有关。跟 water 有关，跟水有关。然后等一下他又得到信息了，他说呢，你已经在星光体帮助了戴夫雷克。那戴夫雷克就是 Dave Laker， Laker 是水。好，他我最近在生命期间，就是那个声音和水，你们两个都帮助了不认识的其他人。他说他最近在这个期间生病了，但是你帮助了他了。而那个是他用意象来讲，就是变成水，但是他事实上他的 last name 是 Lake， 不是 Lake 啦，不是 Lake 是打熟的。所以你看他的动作，你去思考他的动作，他在问他问题，他说他有帮助两个人，然后信息立刻进来说，哦，我知道两个，一个姓 A 的，一个跟水有关，马上进来了，对吧？那换言之，就是当你有去抓感觉的时候，那个信息就会进来。我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够学一下抓感觉，或者是试着抓感觉。好，那你可以用一个重心来当感觉的重心，比如说你爱一个人，或你爱你的儿子，或者是你对某个事业特别关心，或你对你现在的工作的 project 突然间有一个 很想要去改进他的想法，把它当重心来抓感觉。因为当你内心有渴望的时候，你去抓感觉是比较准的。各位，这是一个非常虔诚慎重的建议给大家。好， 你这一辈子很少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你一定要做。那以你所最客气、迫切渴望、愿望的这个人事物当你的桥梁，好，当他是一个借势练心的桥梁，让他来让你去抓他的感觉，你对他有什么感觉？你会发会让你惊讶到不行。我以前在公司有一个同事，他跟他的弟媳妇感情还不错，他每次都跟我讲说他惊讶到不行。比如说他今天突然间想到什么，比如说他想吃薏米，然后回去就发现，他的弟媳妇煮了一锅薏米等着他。那他媳妇会跟他讲，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突然间觉得你会想要吃薏米，类似这样的两边的。所以他不一定是爱人，不一定是要母女父子之间的关系，而只要是 care 的人，你只要 care 的事情、 care 的人、 care 的 project， 你把它放在心上，你不断去抓那个感觉，你会发现你常常会很多 idea 会出现。
抓什么感觉？
你哦，
你说对，我要去抓一个感觉。比如说现在我
你这样讲，你其实用描述没有办法知道，但是你可以试着一个状态。我经常在讲，比如说你要写一篇文章，
是
啊，比如说洛杉矶尔湾的美景，假设这样子，
是，
那么你可能不知道该写什么，或者是你现在想都很平常的东西了哈，然后你把它当作是一个 topic， 对不对？然后突然间你今天写了，突然间有个感觉，你有一个 feeling， 而那个 feeling 想讲什么，因为他没有来之前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因为你们不习惯，所以你连要抓什么都不知道。事实上是，假如说你是个创意者，就是专门做广告的来讲的话，你常常会有一种感觉说，我突然就有一个想法。我当年我在台湾，我就有个想法说，有个节目叫《放眼看天下》，那个人叫陈彦青，我在卖烘干机万里晴，那如果把这两个接起来，我觉得蛮对的，放眼看天下，到处万里晴。然后我就立刻跟他联络，看看他有没有兴趣来做这个。那有很多东西它是连接的，比如说有个朋友来找我做广告，我一往头往前面看，前面是个坟墓，那我把那个坟墓跟他所讲的部分做连接，我就突然有个感觉，我说来，我们到上面去拍个墓碑，然后换个玫瑰花，把你的敌手全部埋葬掉。我们现在进入新的时代。这样了解吗？就有的时候很难感觉它会起来，经常有的啦。
所以其实感觉就是一个灵感。
对，可以有灵感。
就是说抓一个灵感，
抓一个
感觉，
通常是一个创造性的美的感受。而它通常是跟组合有关的。跟联想有关的，那你看赛斯怎么抓嘛？赛斯说：“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你在问那个问题，我到底帮了什么人，对不对？”然后他一抓，有哦，我觉得有两个人哦，然后一个姓 A 的哦，好，一个跟水有关哦，他并不知道是水啊，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426、427的时候不知道，到428他就知道了。这样了解吗？他会慢慢清楚。那我们因为习惯 follow 或习惯学习，对不对？其实学习就是 follow 嘛，对不对？你学什么，你跟着人家做，这叫 follow 嘛，对不对？你复制人家嘛，跟随人家嘛。好，你很少去抓你的感受嘛。你抓你的感受，你用不同方式去处理那个事情，对吗？是不是？呀。好，那么继续哈，他这里留得住。他说呢，我在1937年毕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塞尔中学哈。他说，并且相信戴夫雷克呢是在一年后毕业的哈。那他现在是住在纽约的维佛利，距离埃尔曼拉大概18英里哈，18英里。我们很难得见面，有一次是从我 是在我从家庭或从紧挨着韦伯利的塞尔朋友那里听到他的消息之后，但超过一年多的时间没有见过他，并不知道他是否生病。据我所知，在这个时间关于他是没有听到任何的消息。他自己知道吗？他不知道，对不对？可是他已经帮了他，他自己都不知道，对吗？他已经帮了他，可是他自己不知道，这样了解这意思吗？意思他是多层次的。OK， 那赛斯 回到赛斯讲，赛斯说，在你的世俗事情当中，可以预期某个转向。好，虽然我还要在这里逗留一段时间，但我建议结束课程。鲁伯已经在另外一个层面请求我进行各种帮助。你应该在你的工作室工作期间，就好像自己要睡着了一样，进行一项想象。这可能也就在回答莫妮卡的一个问题，你可以在快要睡着，在那工作室里面快要睡着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下想象，那也是 在抓感觉。这会激励你在那里投射，那也会去抓一些感受。然后他这里提到，鲁伯在上个层次是已经要求我帮忙了，可是鲁伯不一定知道。所以我衷心 祝愿你们在更深的恍惚状态是要抵消鲁伯的激烈反抗，并且在抵消在这一年这个时候会自然发生的不利的情况。这自我跟跳开自我的时候的思维方式是不太一样的。他说当我们快要睡着的时候去进行想象，然后在那边会可以激励投射。投射的目的是什么？投射不就是在找答案吗？所以各位，因为其实赛斯在一直在提到一个东西，可能我们很少去注意。假如你在一种类似像恍惚状态的时候，你是进入了未知的状态。好，从一张照片当中，你从进入恍惚状态，你可以进入那个照片里面，然后走过那个照片以前你没有，你不曾经看到的那些景象。好，那一样的情况，当我们在恍惚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很更好的投射，然后同时会对一些我们激烈抵抗的部分，或者是不利于我们发生的事情 的这个激烈反应的部分做一些调整。但是假设说了，我们学到了一种状况，就是我不卡在任何角色，我不卡在任何性别，我不卡在任何年纪，那么因此你就完全回到了内在的那个整个那个循环链当中了，然后所有的各个角度的帮忙都会进来的。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被帮忙，是像赛斯提到说，男生在梦中只要碰到哺乳类的，他们通常是不会碰而且不会记得的。那假设说今天的创作跟哺乳类有关呢，他就没有办法得到信息了，对吗？因为去想想看，我们既然在舞台要表演任何我们想要表演的这个舞技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不知道我们怎么表演？我们不会不知道啊。那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我们有太多想 follow 人家，从小被教你要跟随什么人，你要怎么学习，你要怎么样什么社会价值跟社会的好的是什么，那么因此你的原来的部分慢慢就 消失掉了。罗恩他说呢，你能不能给我一些帮助哈？我帮助过哪些上中学的人哈？那赛斯说，我在下节课会为你提供这些信息，你记得提醒我。这罗的注解哈，那么真在是进入恍惚状态，轻松的返回，但声音是。这是第一次发现他在课程之后无法控制他的声音，他笑着几次试图回答我的问题，后来他说他并不担心，他知道他的喉咙是好的，然后他清理了几次，那声音就正常了。 它低声的时候呢，那里这个磁剂哈，当我让它重复这些话的时候，它又爆炸性的说了同样一个磁剂。那我想，真的意思是，他说了，他认为我在星光体帮助的，或者是中学时代的其他人已经死了。然后印象似乎来自于他自己跟赛斯建另外一个阶层，一种不同的无线电信号，但他无法解释。好了，这一节课我们就到此为止，427节就结束了。那我觉得427节的部分你自己去看一下，我觉得真的很棒的一个讯息。各位什么想法吗？
有一个问题，
你说，
意思就是说，假设我们都是一切万有里面的一个点 ，OK， 那其实一切万有是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然后来展现他想展现的。可是问题是，有些人，你要如何找到一切万有给你，就是你如何找到一切万有想要你来表现的这一件事呢？举例来讲，比如说一切万有可能想要借由我这个点来创造，假设来讲来帮助，好，帮助这些所谓的这个绝迹的动物之类好了。可是问题是在我们这个实相里面，你要去找到那一切万有原来给你的那个点，给你的那个使命，你如何去找到这一点？因为当你找到那一点的时候，其实当你了解你的天命的时候，就像我绝对相信所有的一切的力量，不论是什么样的力量都要来帮你。可是在你找到那个你的天命的时候，你是如何去找到你所谓的天命？也就是在我的想法是赛斯他要你这个点来表现的。
我觉得这是应该大家通常都会问的一个问题啦，但是其实之前我已经回答过很多次的。通常来讲的话，只要行动没有阻碍的时候，只要行动没有阻碍的时候，那么他行动一定会带你到那个地方。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行动，对吗？
是。
假如说我只是在看说我到底有什么天命使命的话，你通常是用想的。但是什么是行动呢？行动不就是情绪能量的一种情绪能量一定会实现。你看这本来是集结的前面这个部分，他一开始就提到说我念这一段给你听，他因为念过了，你的欲望、你的期待、你的愿望支配着所有的行动。那这个欲望、愿望跟期待它其实是内在的，它是内在的，所以内在的欲望、愿望跟期待它支配着所有的行动。那一旦有欲望、有愿望、有内在的情绪能量的话，它必然会变成行动，它没有办法不变成行动。我们这样讲好了，意识变成能量，对不对？能量一定会行动，你没有办法阻止能量行动。那有一种状况就是说，那你为什么不知道行动，或为什么不知道我到底要做什么？原因是因为一到这里的话，你就把它宣泄掉了，你把它宣泄掉。因为为什么呢？当你行动不对的时候，你内心里面会很多阻力出来，你会痛苦，你会难过，你会遭遇到很多挫折。那这个时候呢，你想尽办法把这个挫折痛苦呢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它解掉，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就解掉了。我就接受现在这样，其实不是，你必须要跟你这个状态相接触，完全跟现在的苦恼痛苦敢去面对它，敢去接触它，然后敢用各种方式去试其他的方式。因为当你去试其他方式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用这种方式我试成功了。那他为什么要给你痛苦？是因为那一条路不是你要走的，对吗？所以当你用不断的行动 去行动的时候，那么当发生问题的时候，你会有新的信息会进来，新的方向会进来，因为你的内在跟外在是同时在行动的。所以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话，如果你的行动不阻住的话，不卡住的话， 那么它就能够把你导到你应该要的地方，就好像 GPS、哦、你不管在哪里 GPS 说现在向右转，前面两条街在左转，对不对？可问题是如果你都不动呢，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要你动它就有办法，只要你不管怎么动怎么动都没有关系的话，它就有办法。所以我在前几节课我一直提到这个观点，而这个观点我知道网络上有很多人他没有办法接受或者是接受不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怕犯错，你通常会找到你的天命。你如果不怕犯错，可是我们很怕犯错，我们不是要故意犯错，但是错它其实是一种改正你的方向的一种方法。可是如果你怕犯错，你当然没有办法走到你要的地方啊。我问你啦，如果你今天是 GPS， 你怕走错的话，那么你根本什么路都不用走啊，对吗？那通常我们在做的事情是说，我难过的话，我尽量去找什么身心灵老师，然后写什么东西，赶快把我内心里面理平啊。但是理平本来就是不可能的啊，因为能量是不可能平的，平的你不活在人间啊，你死定了啊，对吗？所以因此我们这样讲，如果你完全不怕犯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完全自由，你完全自由，完全不怕犯错，然后行动永远保持行动。所以为什么赛斯说你在前神贯注的当中去画五十条线，因为你不怕犯错，然后你让自己前神自由，而这个部分呢，你保持所有的行动，假如这三个能够同时存在的时候，其实它也在说明一点，就是你对生命真的充满了信心，对吗？那如果你对生命充满了信心，你哪有可能找不到你应该走的路？因为只要走错了，他就立刻打你啊，他会让你生病，然后让你产生灾难，会让你所有的问题都没有办法做，他用各种方式来堵你啊。赛斯说呢，罗之前要交女朋友怎么交都被堵住了，不好意思哦，不是这个哦，全部他连赛斯蒂奥都下来堵哦。赛斯蒂奥跑下来说，哎呀，当时就是因为你必须要跟真结婚啦，所以你的婚事都不会成的啦，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今天所做的事情，如果你行动没有受到阻碍的时候，你又不怕犯错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走的路它不断会有新的信息会进来，这个错了，他跟你讲错了，那今天给你产生痛苦，乖乖的跟自己的痛苦在一起，那一定是会有新的执行会出现的。那我们因为他怕犯错，所以我们什么都不敢做嘛。我问你嘛，你敢不敢现在的工作放掉去找你自己想做的工作？你不敢啊，对不对？你敢改变现在现状吗？你其实不敢的。但是因为我们只是怕万一我怎样，我会失掉什么，所以假如你不怕犯错而随时保持行动的话，这就是佛经所说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了。
可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设其实在灵魂永生里面就讲，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转到这一世的时候，我们已经写好这一世的剧，其实我们基本上在转这一世的时候就是悲伤我们每一世 OK， 我现在要转世了，那我就想 OK， 我上一世其实哪一些部分其实没有做好，所以我在转世的时候我就写好我这一世的剧本了。那我的意思是说，假设其实你上一世假设是人际关系很不好的 OK 一个人，那你这一世来到这边其实你就是想要把你的人际关系弄得更好，那可是问题是在这一世里面偏偏你在人际关系上面你又不断的一直挫折一直挫折一直挫折的话，那这时候我就会想，那这个时候是你要相信我今天这个是我这一世的使命跟功课，因为我上一世就写好了我要来这一世好好修我的人际关系这个学分，还是说其实赛斯他其实不想要你这一世，他并不想要你把人际关系这件事情处理好，所以他一直不断给你这个挫折这个挫折。所以我觉得在这两个部分，我觉得我想听听看 Charles 如何阐述这个部分。
因为你看哦，我们先设定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这样的设定是不是很正确的？就是我要把人际关系弄好，不是？
我只是举个例子，我的意思说，
我知道你举个例子，比如说这样讲，因为假如说按照三个人之一开始就提到说平稳是不可能的，好。那平稳是不可能的话，根本就不是把关系弄好这样的事情，而事实上是什么你知道吗？其实借着这个关系你在提升你的频率， 也就是说关系一样不好，那状况一样的很糟糕，可是你并不是要把它做好，因为做好的意思是表示有坏嘛，可是已经没有好坏了，而是说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的关系你某些频率是扬升的，所以是借势练心呢、啊。就是你因为这个关系然后你发现到哎，你某个部分借着他来疗愈你个人的某些部分，或者是让你的、哦、你的那个 vibration 往上移升嘛。所以通常来讲的话，真正在最后的阶段当中，你会发现所有的人在阐述这个部分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我对我所最糟糕最恨的那个人了，我能够送出我最好的能量出去，我祝福他，我也希望他做得最好，因为我不想你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个东西就是我要做好的时候，就有一种现象，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一个当人家太太的人，那我要把关系弄好，我现在有个概念就是我在灵魂永生我看到关系就要弄好，我上次没有弄好对吗？所以因此假如说有好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好，那我今天嫁给人家当人妻了，然后要家和万事兴，你知道吗？当你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在你跟他的对应当中，你任何时候都没有办法按照自发性在做，对吗？你没有办法按照自发性做，因为你一直要委屈自己，或者是要压制某个部分的能量，或者是，但是你知道，当你的态势采取这样的话，对方因为是一个补偿作用，他就变成会压到你啊。他就变成压在你上面，你说我退让，他就压在上面呢、啊。你根本无法去表达你真实的那个情感，你无法在自己忠实于自己的感情。塞斯对爱的说法就很简单的几个字：爱意涵忠诚，爱意涵承诺，爱意涵什么？沟通、创造跟与所爱者合一。那忠诚是什么？忠诚是忠诚你内心的真实的感觉，真实对爱的一种诠释跟感觉，就爱意涵忠诚。那爱依然承诺是你不管他碰到什么状况你都忠诚自己的感觉，自己的那一份爱，然后不断跟对方不断的沟通，因为他是怎样你是怎样，你就从沟通当中发现某个部分我是可以调整的，然后两个人可以开始做两边的创造，他根本就不是说我们两个变得很好，因为很好那个事情不会发生的，你知道吗？然后以所爱者合一，就是你对他，他对你，你跟他在一起的那个部分你完全没有任何的、哦、界限，就是说那个部分那个bond拿掉了，而你这部分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你跟任何人都在一起都用这种方式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跟任何人在一起我内心不可能产生任何混乱，因为我欣赏对方，他可以是他自己，我也祝福他，好，但是对我来讲我还是忠诚于我自己的那一份爱。所以假如说你先弄一个东西，就是哦，我因为这种东西很容易被误解，因为必须要从早期课的所有章节当中你去了解以后，你再去看后面的灵魂永生，你不会弄错。可是如果不是的话，你会陷入物质角度去解释它的意涵。你去想想看，如果说我的想法是说，这次来我就是为了要修好关系，当然这个修好关系你已经没有办法修好了。对啊，你想修好关系啊，那么你会采取怎么样？委屈弱势啊，你跟你的原来能量根本不相配啊，是不是？你无法变成你自己，那么你无法变成你自己，你无法展现你的漂亮，没有展现你的那个天赋的那种最美的那个部分，你激化不出来，更无法从对方的身上把他的美的部分也加在你身上，跟以爱者合一的部分你做不到的，你知道吗？就好像你要家和万事兴，你绝对没有办法，因为那个是一个状态，好，就是两个人在一种和，它是一种状态。但是你先有一个概念的时候，就是要怎样的时候，那么这个概念会变成卡你，它变成一个界限，强烈的界限，而这部分你怎么样都越不过去的。那我只能说，灵魂永生说的，比如说这一世是怎样，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假如时间是同时性的话，不是上辈子或以后，而是说它其实是在一个同一个频率当中，它不断的用各种方式借着所有的条件不断让自己的频率往上升、啊、因为你的频率往上升，你才有可能到一个比较轻的灰比较沉重的这物质世界，对不对？我们的想法越轻或者是观念越轻，那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的想法越轻了，就是我们内心的爱能够充分激发出来，那么我们内心的那个频率，就是情绪能量就往上提升了。 我用一种方式来称呼它，叫做非物质的思考方式。好，非物质的思考方式，你不是以物质思考方式，你是以一个内心的一种能量或一种爱的情绪能量在处理你所有外面的事情。所以你去看那个一个人旅行，他最后跟他先生的化解就是两个人静坐，他没有，他静坐，然后邀请他先生过来，跟他先生跳一曲，那叫什么一曲还是就一条舞就秀起来啊？跳完以后，他就祝福他送他，哦，然后两个人就解掉了。因为你永远就是在，假如说你内心里面有恨一个人，有介意一个人，有在乎，觉得什么地方没有做好，必须要做好的时候，那么这个爱根本不存在啊。是不是？我问你，当你觉得说我必须要在这一次做好的话，你内心带的是什么？就是恐惧能量而已啊。我没有做好，我这次要做好，所以我要做好。但这个事情已经让你很恐惧了，对不对？是不是？那你怎么样让你的频率往上提升呢？是不是？你看过那个《小灵魂与太阳》？你想体验宽恕吗？好，那我们下来，我好好打你。然后让你来有机会宽恕我，对不对？所以那根本不是他打你或你打他的问题，而是你理解我突然间懂什么东西了，那就是一个频率上的上扬了，啊。那因为这个部分才牵涉到其他部分，也就是说牵涉到所谓的，等一下也会提到一些轮回转世，它并不是你认为的时间系列，所以不是上辈子做好而这辈子，而是让它都是在补位的。这样有回答问题吗？
有，谢谢。
Okay. 所以你看啊，第一，让自己完全的自由，各种角色都能够自由，然后再来不怕做错事，然后呢，不断的保持你的行动，不管你再怎么不会做或者做的不好，你只要不断保持行动，它一定会把你带到最好的地步。端午节到了，对不对？你不会包粽子，对不对？你就随便乱包，不怕自己包错。你包了100个，我就不相信你不会包得非常好，你知道我意思吗？这样了解吗？你很烂啊，不会包粽子啊，可是包久了，你只要不怕错，包几个之后就开始会了，然后灵感会越来越好，有一天的话你闭着眼睛都可以包了，是不是？所以只要行动不停止，不怕错误，然后让自己自由，然后全神贯注在所有能够运用的方向，你一定会走到你的天赋所在的地方。
谢谢。
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了。
小孩子在满周岁的时
候，抓周是不是？
那你觉得那个一岁的孩子他去抓的东西，有可能是他一个，
有很大的可能性。
就是他的，
对，有很大的可能性。你稍微注意一下，一岁以下的孩子，哦，他看你的方式不太一样。
对，他有时候眼睛这样对着你。
对，他可能他所看到的东西，可能跟类似像上个层面的人看你的东西是一样的。他不是一个小孩子，只是他没有办法告诉你而已，因为他的那个物质的层面还没有那么样的固定。
那有的是直接就向着目标就去抓，有的抓了就放下来，再换一个。
通常是会蛮准的了。
所以会有这个习俗，其实是有。
对，但是这样讲了，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有某个特质，然后当这个特质满足，内在满足之后，内在不会那么笨嘛，对不对？他会重新再往新的方向发展嘛。好，我们来上这个428节哈，它的主题叫做用人格光芒哈，照亮曾经的路，曾经的路，辛苦的路。好，这是罗的注解，他说真得到一个人的印象，爱丽丝普伦蒂斯不是 A 开头吗？在上一章哈， 那我中学的同学，所以是他的同学，已经死了，因为这是1968年、哦、他1965年死的、哦、那这个人呢，是我在新光城帮助的人，他说上一节课所说的，我认为爱丽丝这个名字很熟悉，但是普伦蒂斯我又想不起来，我可能已经把一些提供的高中资料束之高阁了。所以你看，虽然没有错了，他们曾经是朋友，可是呢，在爱丽丝普伦蒂斯需要帮忙的时候，其实罗有过去帮忙，这是罗写的嘛，是不是？这是罗写的著作。哎，不是不是，这是，哎，这是罗的，他是真是得到一个人的印象，但是他帮的是罗帮的，啊，他说我认为爱丽丝这个名字很熟悉，但他想不起来，啊，所以真今天和晚上充满了焦躁不安的正能量，这是罗说的哈，我观察到这是有意的表现，不知道是否与哈利·爱德华兹的来信有关，这个人住在伦敦，来信的时间是8月9号，星期五，爱德华兹来，在来信中告诉我们一个开始的向真输送疗愈能量的计划。爱德华兹在伦敦，他可能是一个身心灵的老师，他觉得他可以输送能量对真产生疗愈的这个动作这样子。那下面这个注是说呢，真今天跟艾斯出版社的唐沃尔海姆通了电话，那这个沃尔海姆他请求把他也就是真的哈的书送给他，这边写梦中送给他，我觉得有点怪怪，我去查英文字，他英文字是 on dream， 啊 on dream。有可能是在梦中，但也有可能这本书就是有关谈梦的书了。那比较可能是因为最近都在谈他写了一本梦的书，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指梦的书，不是在梦中送给他，因为就算他在梦中送给他，这老板也没有办法在梦中接收啊，对吧？那在上课前呢，我向真展示了我们最近从课程编辑的一些问题清单。好，这是注的结束哈。那赛斯开始说话，他说呢，现在重要的是，你已经知道我们在上两次课程当中进行大量的比喻，因为没有把我想要的把资料以清晰的概念呈现给你的任何其他方法。你看到、哦、赛斯在讲一切万有，在讲这个金字塔的这种状态，或者是一种互相能量互相的。弥补中他没有办法让你了解这个太深的概念，或许不是太深，而是我们的脑袋没有办法接收这样的概念。他说你的肉体的大脑根本无法处理这类的资讯，不信的话你去跟旁边的人讲一些赛斯的，尤其是早期课的观念，他说你是发疯了吗？你在说什么？是不是、yeah. 他说我再说一遍，神经结构跟这个很有关系，因为我们的神经结构就没有办法去接受多次元的概念了。他说你是如此习惯你处理这类的种类的概念，他是指那个罗了，并且以如此的方式来对他解释，以至于更复杂资讯的路径根本不能以肉体的方式来存在。虽然他能够去习惯你这种概念，但是他的大脑还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算是要给他的观念。他说他们可能会浮现一下，突然间有一个感觉，哎，好像是这样、哦、可是当神经结构需要知识的时候，他可能会创造新的路径，以便供应这样的知识。因此，你们的族类大脑结构生长得更加复杂，因为内在知识在力求对肉体生物使它的本身变成已知。所以你就看这条的论述方式，就了解到。我们的神经结构虽然是没有办法去接受多次元的概念，可是呢，当我们需要某个知识的时候，我们的内在会创造新的途径给我们，然后呢，它会 力求用各种方式来让你去懂这件事情，这样了解这意思吗？也就是说，对，我们可能如果 一般人你要去开发什么对灵感的抓起，好像刚才 Monica 在问的问题，我们可能蛮难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抓嘛，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你一直进入想要的那种想要去抓起的愿望的时候，到一个程度你的脑袋会开始产生质变，就是它的神经系统会发生变化。你去看从早期课第一册开始，从第几册开始就一直在抓感觉，然后他们每一个章节都花很多的时间去抓我现在有什么印象，然后我什么印象，那一开始全部都错的吧，一开始抓的根本只是抓到一点边而已啊。可是到后来到了几册之后，到了尤其到第九册以后，哇，他们抓的超准的。到了灵魂永生的话，他甚至可以直接就抓说，哦，你的孩子在某个工厂里面他是做什么事情，他就直接抓了。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体大脑的确是没有这个能力，没有错，可是当你有这个渴望的时候，你的大脑会开始创造新的路径给你。那如果孩子不是慢慢从不会主动爬的，然后开始变成能够慢慢走，他以后就不会用跑的嘛。那我们因为我刚刚讲过了，我们不习惯去抓我们的感觉，我们不习惯抓我们的灵感，我们不习惯抓那个美的或者是爱的感觉出来，我们真的不习惯。为什么？因为一天当中你花多少时间在做练习，是吗？假设说我今天有个想法，好，你可能假如说你用这个想法，比如我这样讲，我今天在做那个花椒油，对不对？那我就开始抓了很多不同的想法进来嘛，我就想说，哎，如果我怎么做，好，那我怎么样不把油跟那个东西可以分开，而且不会变成浪费又怎样，都可以抓到最好的油量？那我可能会想出很多的想法，我可能用泡茶的壶。那我也甚至可以用这种热水瓶，因为热水瓶可以保温嘛，所以我东西放里面用油下去冲嘛，因为这是不锈钢嘛，所以它可以保持到最好的状态。好，那后来因为不是用这个，我是用泡茶的玻璃的那个高温玻璃的，那我为了让它能够把全部的那个蜡油能够炸得出来，我用第二次是用微波炉，对不对？我怎么样让它保，可以我用各种方式去试各种方法。那这个就是说你不断去抓不同的感觉，但是因为我们在抓感觉的时候创造性会出来。可是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你要做鱼丸，人家就跟你讲怎么做啊，怎么配啊，就是鱼丸，对不对？你从来没去抓，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去做？你没有去抓到底是怎样，对不对？因为这种东西的变化真的很多嘛，就好像我说炒花生可以炒到一半天去休息睡一个觉再来炒，你知道我意思吗？炒了15分钟，然后再去休息一下，我懒惰了吧？不会教，因为我用最小的火，然后呢，他把原来的那高温的火呢，它维持会往下跌一点，好，但它不会往上升，你知道吗？那所以有的时候他会做出更好的东西出来，是因为你用各种分段的做法或者分段处理的方式，对吧？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创意是因为呢，你一直在感觉你的感觉。你如果说包水饺包到筋了以后，你会发现你有很多创意，很多的包法，很多的新的想法会出现的。啊，像我最近就发现我一次擀这个面皮是可以擀20个。就捏捏捏捏，然后一擀20个，然后马上就20个可以包了。因为我用我的方法，你知道我意思吧？所以前两天我们家里来了一堆人嘛，那他们说要吃水饺，他说啊，那多久会好？我说你们水滚起来我已经好了。他说那有可能？我说我从配料开始，你水滚了我就好了。但是我是从做皮、包、酱一贯作业，先绞馅、做皮到包，他水还没滚，我已经做了20-30个了，你永远赶不上我的速度了。对啊，因为你没有看过我是怎么做的，你看了你会笑。那是应该是我最不想去 touch 的一个领域。Yeah, 我还想说干脆就停下来不干了。
中破才不干
了。对啊。因为我自己在想，其实像上课大家要的是更多的一个说更好的说法嘛，或者更清楚的说法。吃什么东西其实根本就不重要，可是会浪费大批的时间，没有意义了。 我宁愿去创作，我宁愿去思考，我宁愿去各个角度更深入去了解。但是可以不占太多的时间的时候，可以玩一玩了、啊。我只是跟各位讲哈，你不能用纯粹去思考，你因为我们的习惯性，我们不习惯去思考，去抓感觉，真的你们不习惯的，是吗？比如说，哎，苏芳想要做服装，对不对？你有没有去思考说，我有一个想法，我要做一组服装，然后这一组服装推出来以后呢，震惊世界的，哈，有可能呢、啊。对啊，你看是怎么去思考啊？然后你如果每天都突然间有个想法，突然间有个想法，你会发现它一旦不断在补上来啊。因为思考的路径是这样在思考的，你刚开始只是一个石头，然后呢，就说哎，我来煮石头根，然后他说他石头还能煮根，哦，可以啊，我煮给你看，来水过来，水过来了。那个石头根总要配料吧，哈，来了冲过来，冲过来了，换点肉，肉过来了，煮一煮又变石头，好吃的石头料理，对啊，是这样子吧，对啊。OK， 好，所以各位，你们如果真的有一个想法，想要去开拓你自己的话，你的神经，你的脑袋神经也会被建构新的路径，然后其实这句话你要很感动，内在知识想尽所有的办法，希望透过你的肉体能让你了解，来变成意志。各位，你知道不是真跟裸希望找到赛斯，而是赛斯想尽所有的办法能够接触到裸跟真，是这样吗？对不对？那是很清楚的，所以是知识在追着你跑，这是在未知实相所说的、啊、知识跟经验在追着你跑，现在问题是你不开放、哦、所以看到这句话你真的要很感动，因为内在知识在力求对肉体生物使它能够变成已知、哦、那内在知识不是你内在，你千万不要认为说内在知识只是你内在，而是所有的知识都在追着你跑。好，他说我现在说的是演化的术语了，他说的是演化术语，他在最后两节课中是以你们所理解的方式提供资料给你。好，你们既然不能接受多维的概念，所以肉体大脑也不能对其进行解释说明解释。好，但是心智和内在自己呢，却能够觉知这样的一个概念。他这里所说的心智，如果你还原成英文的话，应该是 mind、哦、它应该是 mind， 你的 mind 跟你的 inner self、哦、它是一直都觉知到这些概念的。好，他现在开始谈的事情了，他说现在回答你的问题之一、哦、爱丽丝这个名字、哦、是像普林斯就是王子那个 prince 的、哦，普林斯一样的姓氏，一个 prince， 然后有一个 s 的缩写，中间带有一个 s 缩写，所以就好像是普林蒂斯加一个 tis， prentice 后那个 prentice， 那这是一个尝试过，他是写学徒，但是我想他的意思是他跟你一样在同个班级做学生呐、啊，就他们是你以前的同学，好。因为这个英文字我去查了，大概是类似像实习生、学生、哦、这样的字样，它翻译成学徒是我觉得比较难了解的、哦、就爱丽丝本身不是他们的中学同学吗？是啊，所以他曾经是一个学生的、哦、那1963年呢，他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然后肺部有障碍，有肺炎了、哦、然后这个小姐呢，她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的名字像吉娜。吉娜这样的一个名字，然后在纽约，斯科内克塔迪有个亲戚，那1963年患病，1965年去世。他大概解释爱丽丝这个人是他的同学，啊，可是他们印象可能不是很深。那么现在我不知道接下来的准确指的是什么哈，是跟 L 小姐有连接哈？那你们是在一个班级吗？有一个 L 小姐 的老师是以图纸或者是地图或地理有关，或许地理课的这样子。所以你看赛斯并不知道哦，赛斯在推，赛斯在想说还有一个除了 A 这个是爱丽丝以外，然后这个这个小姐她是有连接的，那是老师吗？或者是学生，但是跟地理地图是 有相关的。然后这是罗对他的回答，罗说呢，我在塞尔有一个小学老师叫列龙小姐，是 L 开头的，可是赛斯对这个说法呢没有反应，换言之就不是了。那我事后想也没有检验记录，我认为列龙小姐不是在小学而是在初中，所以他自己弄错了。好，那这是赛斯的回答。他说这个女孩呢陪伴者或者说喜欢，他的姓氏呢是 Tom， 有点像陶瑞德 Tory 的，他在死后几次进行，你在他死后几次进行帮助。你看罗去帮人家了，然后也帮了好几次，但是他一点印象都没有。他如果没有上面的资讯，除了熟悉爱丽丝这个名字之外，我什么都想不起来。我在赛斯高中毕业是在1937年，是在32年前，我很少见到同学们，这个班级也是一个大班级。然后我休息的时候呢，问珍，我还有一个老师叫普林斯小姐，就王子小姐了 ，Prince 的哈，但我不确定她教过几年级。比如说，我真并不知道列龙小姐或普林斯小姐哈，所以他们没有印象。各位，你觉得没有印象的，你觉得好像都忘记了哈，可是你到内在的话，你就全部都记起来了。没有事情是会忘记的，就像完全不记得也不会哈。他说请等一下，至于另外一个问题留在后边的框架有关，跟后边的那个框架有关，你还记得吗？他问他了，他说是。那他说呢，在426节被履行的自己丢在后面的那个框架可以被其他人利用，这是他上一节课所说的内容。他说呢，你知道吗，一颗星星可以照亮黑暗的宇宙，照亮一个黑暗的风景，并且有助于在这条路上行走的人。我们在这边上课，也许我们并不是什么大团体，可是你知道像我们上个礼拜的那个课啊，网络上大概就将近1800个人在看了，对吧？那所以我们在上我们的课，可是你不知道你在帮有一些人，是你根本不自觉的就帮了很多人的忙，你也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这样。那我们实际上是真的有这种现象的，有些人他甚至说我根本早就不在人间了，就是因为听你的课所以我们活下来了，有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一个星星它照亮了黑暗的宇宙，它照亮整个风景，但是帮助很多人，这作为一个目的，并且会成为你们时间中的一个实相。他开始讲目的了，目标了。他说我们在照亮别人的话，它是一种目的。那人格结构可以以相似的方式在你们的时间内具有帮助的作用，实现的作用，虽然他们很久以前就已经进入其他维度了。所以我们在进行，我们在帮助，那我们也同时影响到很多其他人。那么一样的情况，难道你不会被其他人影响吗？假设说今天在内在里面有一些事情在发生，它对你也一样产生一个影响，因为你自己不知道，可是星星是可以照亮黑暗的宇宙的。他说这是我能够回答你的最接近的方式，你明白吗？他是在解释他在帮那个死掉的人，他的同学，然后他还帮很多已经死亡的人。因为你有这个知识，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在这边学赛斯资料学到一个程度，你到一个程度，你其实不断在帮所有其他人，包括你自己所有的家族，然后你所有认识的人，然后呢跟你接近或根本不认识的人，你都会在帮他，可是你自己不知道的，因为你在梦中，你知道我意思吗？ 你到学赛事到一个程度，你对时下的了解，你会在梦中帮很多人的。一人得到鸡犬升天，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好，像我们同学当中有好多朋友啊，有一些家庭的一些问题哈、啊，我觉得他们的那个稳定度，他们的那种内心的安定度，他就直接给对方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的结果，也不会造成那个大家都好恐怖、好恐慌那种现象。所以他在跟你讲，他就用这种方式来解释说你自己在一个黑暗的路上，你变成一个星星，你在照着其他的旅行的人，你看到这个人需要你帮忙，你就帮到他了。好，他当然了哈，这个罗是回答说他明白了哈，他的赛斯这样讲，他说当然这没有什么区别，星星并不知道他的光芒会掉在谁的身上，这对于被照亮的风景是盲目的，他不能看到他所照亮的东西，就好像我们的网络在外面走，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它会落到哪里去啊，它会落到哪里去，然后它会产生新的东西会出现，然后这对于被照亮的风景是盲目的，然后呢，不过呢，在这种心理结构的情况下，它其实是多方位的，会存在一些理解跟目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表面的东西了哈。那这种人格结构的一部分，非常了解他意识的已经进入的其他维度的主要关注点，他们非常的知道他们进入的其他的主要维度的关注点，但其他者在任何指定点上都会感受到他。他在解释他帮助其他人的这个情况哈，我们可能会进入其他维度，我们也变成一个主要的关注点，但是那些其他者他在那个点上，那个指定的点上都会感受到他。你如果看到佛经，经常会看到一些字样，就是说佛陀在讲经，天人阿修罗多来听，对不对？不是只有人世间的，所有的都会过来听嘛。因为当你的某些领悟或某些指引，他是在一种实相状态的时候，都会感动到其他的人。好，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的某些部分，就是说，哎，你如果是在谈的是一个在说法的部分的话，哈，他其实你能够帮助的人或引出去的，不见得是在帮助别人而已，也同时也在帮助你自己了。我之前也解释过，为什么赛斯那么急着要来帮助真跟罗。但某个部分也是他自己的学习的一部分。他说呢，他把他的光芒，人格光芒，有目的的，向下照射那些他曾经来过的路，曾经经过路，他曾经来过的，以及帮助其他的跟随者，这样的光芒就是活力的光芒，并且携带着他，让他照耀的人格的轨迹。那这个也回答 Monica 的问题，比如说我上辈子我可能关系不是处理得很好，可是当我人格开始扬升，我开始有光芒的时候，我同时就照亮原来走过的路，因为原来走过的路它还是存在，你存在它也存在，并不是你来投胎以后它就不存在了，它在它的内心里面它还是原来的自己，我们都是有各个不同的人格组成的，可是当你扬升之后，你开始要照耀到它了。好，然后不是只有到了他而已，你还照亮到其他任何指定的其他人的身上。好，我觉得这个概念必须要弄清楚。我们说灵魂永生，通常我们是以好像是都是一个人那种方式来想，其实不是，因为赛斯有解释，当一个人死亡之后，他在投胎。不是原来那个人格投胎，而是原来人格在后台，但是有一个新的人格投胎，但是这个被装备过了。而事实上，在每一天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重新被装备过，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天都被装备过。装备的意思是你变成什么样的人了，他被装备过，适合你的。他说这样的一个人甚至可以在精神或情绪上旅行下去，比如说我突然间以非物质的角度在思考了，你不再去痛恨 那个让你非常痛恨的人，而不是用一种道理或什么样，而是突然间扬起的某些爱的感觉。然后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对自己的你如果这样讲好了，如果你的恐惧消失以后，你对他的理解跟他的爱会扬升起来，因为你不是在想说他伤害了你什么，因为你不可能被任何人伤害。假如你可能被任何人伤害，那你就不是个创造者，你是个受害者，所以你不可能被任何人伤害的，对吗？那所以因为你不可能被任何人伤害，所以他跟你演对手戏，对吗？那既然跟你演对手戏，其实只要你放手不跟他演就可以的，那个放手的本身就是一个非物质的扬升。我知道这个说法可能大家比较不能理解了，不是真的不是。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淑芳，你爱了一个人，而这个人在中国大陆，你非常爱他。那假设这样讲，假如说他有家室，那首先地义上的不可能，你也不可能跑去。第二个呢，他目前也没有办法跟你，但是其实爱就是爱嘛，对不对？那假设爱变成一种，只要他过得很好，他跟任何人在一起，你都不是想占有他的时候，你本身的爱是扬升的嘛？就你不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要，因为你对你的生存根本没有恐惧啊，对吗？那假设说这种爱的扬升起来以后，你也会发现一个现象，就算没有在这一世你们会结合，但是你会累积强烈的能量，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办法在一起的那个产生出来的那个爱的感觉更强，对不对？更纯，对不对？你在下世一开始就，我们前面的赛事资料都在谈这个东西啊，你们一开始就会变得非常好，就好像那个迪克，他跟 对方九岁哦，他跟对方感情非常要好，可是很早就死了，对不对？然后在下一世的话，他们一开始就变成现在是他的太太，是不是？这是一个。第二个，当你的内心的那个部分真的解掉以后，就算所有的状况让你觉得是不可能，到后面你也发现，因为我们的情绪能量本来就有对应作用，所以你的爱如果都在，而且是个非物质的部分，你一定会对应回来，所以你们的这个爱情最后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但是却没有伤害到任何人，这样了解吗？这就是我说借着对方或借着事件或最很困难的部分呢，你会扬升你对某件事情的一个物质性的看法。因为物质性的看法，通常你会想到说他能够提供我什么，他能够保障我什么，而他所提供或他所保障，通常就是你所匮乏跟你所恐惧的部分，不是吗？你希望某个部分能够因为他而完整，而不是因为你爱他，对吗？可是因为你爱他，你就根本没有想说用他来补偿你的任何东西，那因此你的爱是很纯粹的。这样了解一点吗？你是借着一件事情，然后把内在能量扬升出来，就好像我之前提到我那个朋友，对不对？他先生过世，他跟我讲说，以前我们过夫妻生活的时候，我们吵到不行，可是怎么奇怪，我现在他的所有事情对我来讲都是最美的，以前的纠纷对我来讲都 不存在的，然后他对他的感情会扬升到一个程度，杨振乐的程度的话，他根本对外面的任何其他异性他根本没有兴趣，因为他的主要的爱会在他的身上，那他知道这一份的爱他不会有结果的，对吗？他不会有结果的，可是借着他扬升他内心对物质性的爱的抓取，而内心里面产生一个完全不同的而且更深层更浓烈的一种爱情，就他已经发生在你身上了，对吗？就像你们当母亲的，你生了一个孩子，你看到你那个孩子，你所扬升出来的那个情感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我们男生不知道那是什么，对不对？那借着这个孩子，他不过是个普通人，说不定将来还是个坏孩子，不一定的，对不对？他也没有什么太可爱，可是问题是对你来讲的话，他是一切，因为你的所有的情感因为他而扬升，对吗？那就是非物质的扬升，你根本无所求于他。所以你看，当一个人有孩子的时候，你放入了感情，那这个感情它其实就变成一种扬升。这样 OK 吗？ 那这里提到说，你看你去帮助很多人，甚至照亮过那些跟随着旅行者，那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你其实也是一种扬声啊。当你扬声的时候，所有人跟着跟在下面的，跟着被照亮的人都跟着扬声呢。那这样的人，甚至在他精神上旅行，情绪上旅行下去，以便帮助其他人，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彻底研究人格的多维面向。他现在在你讲人格是多维面向，不是你以为的单维面向。所以你看我在讲我这个朋友，对不对？他跟他的先生的关系是因为这个强烈被专注在一个点上，那他是个多维的啊。那他那么样想念他的丈夫的时候，他丈夫在上面，他也能够完全感受到那份很深的爱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简单化的解释了。随着思想建构起轨迹跟新的模式，在肉体大脑中建立起新的电信的路线模式，于是对于大脑取悦于这些思想路线的习惯会变成更加的容易取得了哈。换言之，就是当你是这种非物质的思维方式开始扬升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的大脑会建立一个新的电信路径。然后这个电信路径会变成你对上面阶层的信息的接触会变成非常的容易。所以你看一个人当他内心里面真的充满爱的时候，为什么当他是这种状态的时候他会变成四果阿罗汉呢？你知道吗？他对一件事情他有非物质的扬升慢慢增加的时候，然后他的信息的取得是非常容易的。我至少在我的朋友的身上就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好，他对信息的取得，甚至于有些事情他根本就早就知道了。我跟各位讲了，如果说你真的爱你儿子，而非常爱他的时候，甚至他的某些感觉，你有第六感、第七感、第八感，你都知道、他是怎样，你会有这种感觉会出来的。为什么？因为那就是非物质的扬升了。然后这个在你的脑袋原来没有的部分，会建立起一个新的路径了。那假如说你用新的路径来看说，他能够这样，那你要写的那样，你没有办法，你怎么写都没有办法写那样。但是你的感情一扬升，你就变那样。所以为什么佛教绝对是借神通？为什么借神通？因为神通没有办法学，可是情感扬升之后，神通自然会来。这样懂这意思吗？你看佛教的教导当中，他绝对不会叫你去学神通，因为学不到啊。不是与生俱来，每个人都与生俱来。好，但是当你的内心的那个扬升，那非物质的爱的扬升之后，它在你大脑会建立起一个新的电信路径。所以通常那种悟道者哈，他都是一个非常心非常宽大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而那个心宽大呢，通常是让自己更加的自由。所以一般修行者最后一定会接受魔考。所谓魔考的意思是什么？最坏的状况都可以接受，最坏的时候他没有任何批评了，他 OK 的。你去看钟卓辉的书，他接受的模考是什么？他对性是非常非常坚持跟贞洁的。然后他说他在一个港口，他碰到一个女生，他就坐在那边，然后两个人就两个对对，没有真的，他讲他没有真的做了，但是呢他们两个人都有高潮，这样了解吗？也许硬，但是他有身体接触。但是因为他没有邪恶的感觉，他在这个部分他解掉了。那到底这个人是真的还是假的已经不重要了，到底做了什么已经不重要，因为他可能是假的，可能是个想象中的，他不是真的。可是在他来讲的话，他算是一个魔考，就是他经过一个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不会以他为邪恶，那因此就能够在两边跑的时候，你不会卡到另外一边了。那所以一般模考的话，比如说你觉得说，我绝对要吃素，素非常素，那么这当然一定有卡住的地方嘛。或者是说对一个人来讲的话，你尽量的压抑你人性上的某些贪嗔痴慢疑的部分，你只要压得太紧。食欲或者是性欲的话，那么你这个部分的话一定是狠狠的咬住你。你看克氏的书，克氏书讲很多，他说有修行者修行到他痛苦到不行，他去找他，他说我要怎么办，我是个修行者，为什么晚上经常会做到那种夜梦，你知道吗？ 那种就是跟别的女人在怎么乱搞的那种梦，对，但是他明明是他自己的白天意识，他可以把自己框得非常紧，可是他每天都在做这个煎熬跟折磨，你知道为什么？可是假如说你没有真的把他当一个界限的时候，他不会真的去做什么，可是他却不会有这个强大的压力，这样了解这意思吗？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当你的精神性的部分开始扬升，而对任何人你会一种爱，而这个爱却不是，因为这样讲都会不对，你知道吗？都会被扭曲。比如说当我们对任何人都开始产生爱，那你就开始斜着对任何人产生爱，根本你不是这个，根本不是那个东西，那个没有办法由衷啊。你只是勉强你自己看到他，然后接受，哦，我是爱他的那个东西。我跟你讲，你的生的病还更重一点。我就生过一次啊，我觉得啊这没关系啊，这没有问题啊，对 啊， 啊我可以接受啊，我也学过赛事，我也懂这是什么啊。问题是你没有办法去处理你真实的情感，欸，这样了解吗？所以你还是要跟着忠实于自己的情感，真的爱意很忠实，你忠实于自己的情感，哦，忠实自己的情感闹到一个程度，哦，你突然间借着它有能够扬升一种对人性的爱，你了解人性的方方面面，所有的人性在你身上都有，都有，你所有的人性都有的。好，赛斯一再提到，你先是人，然后再是男人跟女人。假如说你站在一边说我是女人，所以男人怎样？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你永远你也是卡在一边。所以我上一节课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谈双性，双性的概念，对不对？那个全部都是赛斯资料，也不是我自己乱写的，而且我只讲一小部分而已。那这个部分它最大的重点是，因此你对它有一份理解了。那当理解产生了以后，你的谅解就出来了，你的爱就出生了，你知道它卡在一个部分，那就 OK 了。他说那么对于遵循类似的想法也会更容易，所以在更大的意义上来说，随着人格离开你们的系统，随着他们旅行到其他的维度，他们也建立起了电信路径，并且每一个人都这样，每一个这样做的人格都会使这样的路径对其他者更容易，你明白吗？你知道有一个人有这种状态出现以后，其他人在走这个路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这样了解吗？像我们这里的气氛就会变得蛮不错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想法是说啊，反正我有什么我就尽量给大家，尽量奉献，哦，然后其实我就发现大家也都是非常非常的，也都是很会对大家来着想嘛，就根本不是为了其他什么了嘛。但他这里提到不完全是这样，他说你离开现在的物质实相，到了上个层次，在非物质的情况的话，你旅行到那边去，你建立了自己的路径，那么其他人也可以走那个路径。你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任何人懂的一个知识跟经验，就算你没有教别人，别人再去拾起它也会变得很容易。这样了解吗？所以要恨什么呢？根本不用的。他说现在，哦，因为广阔的现在的存在，换言之，其实自己在一个时间内都存在于所有的地方，这真的是量子力学嘛，对不对？你看你走过的路大家都可以走，你想过的事，你曾经感受的情感，其他人都可以同样去分享它，对吗？所以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你如果是去 request 的时候，而且没有站在一个角度去卡住的时候，那么所有的都能够来帮你嘛，因为人家走过的路径你都能走，啊，然后他说在广阔的现在，你在所有的地方。对啊，这句话就是很令人感动嘛，因为它就是量子力学的理论嘛。你其实在一个时间内存在所有的地方。你现在在物质世界，对不对？你以为你没有在睡觉，所以你没有在梦中，对不对？没有，你永远在梦中。知道我意思吗？像那个真的大把，对不对？他五年后他仍然在物质界啊，可是他早就走了，走了一大半，对不对？那他在其他实相有没有在创造？有啊。有没有生存？有啊。这个概念我们很难建立了，但是 你他跟你讲说你在这个地方你也同时在存在那其他所有地方，那我问各位，如果你在这里也同时在其他的任何地方的话，那你干嘛怕死啊？不是你死了会才去别的地方玩，而是你在这个地方的同时你也在其他所有的地方，那早就是你很熟悉的地方，你干嘛怕死？你去看蔡斯的论点呢，他说很多老人痴呆的人啊，他其实是在晚年的时候他大部分的能量跟创造力或者已经转移到别的实相去了，所以那个地方你都很熟悉，你同时存在所有的地方，只是你的专注点放在哪个地方多而已，对吧？那怕死干嘛？啊，死不怕，怕创造吗？死不怕，怕做错吗？如果死不怕，你还怕什么？你什么都不怕，怕痛，不好意思哦，你根本痛不了，你知道吗？我的朋友跟我讲，一撞说他就什么都不知道，醒过来，他说我只是眼前一黑而已，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感觉都没有，是后来醒过来才知道，哦，很痛，你知道吗？所以你真的要死的那一刻，你真的会痛吗？不要骗人好不好？这样，濒死经验的书看多看多一点就知道不会的。那个阿尼塔摩加里说，我好多人你们在那边哭干嘛，我好得很啊，我在天堂里面我舒服的不得了。还有那个Taylor、啊、G.R. Taylor 他写了一本书嘛，那个老神经专，他说天啊，我要告诉全世界我在涅槃状态，其实他已经撞疯了，你知道吗？他讲话都很无故，像那个黄金狗一样在讲，对不对？所以你在同一个时间，你在各个所有的地方，各位弄错了吧，你在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同时在所有的其他地方，所有的层面，你以为你做梦的时候才去，没有，不是。啊，你走任何路径，别人都可以走，别人走任何路径，你都可以走。那所以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的信心，对吧？是我们卡住的，对吗？啊，卡住了就没有办法忠实自己的情感，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啊，不是这样吗，各位？就像你似乎在靠近不同的维度一样、哦、好，那么呢，你好像接近一个生存在你感受它的时间的人格，你好像吧，你好像接近一个生存然后再感受它的时间的一个人格，对不对？啊，你说、哦、我今年50岁了，我今年60岁了，我今年70岁了、哦、你好像在感受这个时间，这个人格好像是感受这个时间，但是其实你是在不同的维度多存在着的、哦、这似乎是否定的进展的观念，对吗？不是进展嘛，没有进展嘛、哦、所以止于至善，对不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心，明德止于善，就是止于至善，没有什么需要真的学的，你要没有什么需要，你只要的是勇气，你不是要学、哦、你要的是勇气，要的是尝试错误的那个活动力，根本不是要写什么，因为灵感根本不在你这里啊。因为我告诉你、哦、任何指定的人格的所有的部分或全部 的这个化妆或所有方面以及所有的阶层都立刻存在。我们现在化妆成我们现在是 Monica， 我们现在是淑芳或谁，但是事实上你的人格的存在都在各阶层，所有的阶层都立刻的存在。不过呢，直接的意识自己的的确在其他的领悟中获得的进展、啊、就我们在我们目前现在的状态，那我们有我们的特色，我们的直接意识，它的直接意识应该比较接近所谓的第一种内在感官吧。那第一种内在感官就是触觉的感官，但是有一个无时间性的视觉的感官，这两个合在一起的东西，就你可以知道你自己是怎样的。好，但内在自己的知晓是不足够的。好，这属于内在知晓的部分，人格必须要直接的意识部分，也就是他们承认的这个真相一样在进行的演化或改变。所以我们知道看到某个爱情故事，我们说好美哦，哇，好动人啊，那个都只是在观念上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直接走进去以后，你产生那个两个东西嘛，一个是美味的感觉，一个是强度的感觉，对吧？ 哦，你会觉得说哇，原来爱情是这样哦，我快要死掉了，哦哦，我一爱上去了，我什么都不要了，那个强度的感觉。然后两个相爱的时候会有强烈的美味的感觉，这是赛斯的形容词，应该是 taste 的意思吧，就那个味道，那个 taste 的一种感受是强烈的。你做梦捡到100块，跟你实际上捡到100块是不太一样。你做梦吃到大餐，跟你实际上吃到大餐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不然的话，那么梦中做就好了啊。所以你人格啊，这样的内在知晓是不够的。我知道了不够，你必须要实际上去经验它，然后呢，进行演化跟改变。他们开始明白他们当时的基本同一性，同时他们仍然保持自己的本体，因为变化永远不会停止。到时候他的加引号，内在价值完成，已经创造了新的实相，这个领悟会到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他们当时基本的同一性。我们每个人跟所有的人，我们基本上是不一样，可是它其实有一个基本的同一性在的，但是变化会不会停止。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直生下去，对不对？那可是它仍然是一体的啊，当然是一切万有啊，所以基本是有统一的，但是变化会不断的。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价值就会价值完成会接近新的实相，那么领悟就会来。他说我能够为你们提供的尽量接近的答案就是目标是存在的，这就是比你们残酷生活的这个概念不同的东西。目标是存在没有错， 你活在这个人世间，你的确是有你的目标要做，这是对的，可是比你们残酷的生存的概念是不同的东西。我们不是要那个目标，不是那个东西。他这里谈到目标，他说因为生命跟意识都既有他们自己的目标，所以如果生命跟意识都既有他们的目标的话，那么我们自我要的那个目标如果跟生命跟意识的目标相抵触的时候，那你觉得你现在的目标只是在扯后腿而已嘛，对不对？但是呢，没有找到表达的办法，所以生命和意识就会失去意义。所以对于这些目标，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告诉你。意思说我们既然有我们的内在目标，那么内在目标它在走的时候呢，它基本上它有它的着滑呀。好多人在这上面我怎么看不到，哦对，好了，这有一个人写蛮长的，我把它念一念好了。而对于同学刚刚提的问题，我的想法是随时做最喜欢做最有动力做的事，那么就有很大的几率是走在灵魂设定的人生道路上。而人生中遇到的麻烦都是我们人生的课题，课题不是要去刻意去解决，可以解决的问题只是在对焦问题，学习放松反而是在让问题迎刃而解。这是他给你的意见的。
谢谢。
因为其实赛斯的说法，他在梦境化价值完成，他提到说解决事情的办法有三个，一个就是先放松嘛，放松才能转移才能转向。那用什么方式最能放松？因为你如果完全回到自己的位置，接受完全的自己的话，你必然会放松。我愿意接受我自己是什么角色，而不是在有一个更理想的东西在上面的时候，我就能够换装了。比如一个佛教徒，他如果说 我要成佛，我要怎么样，我要修行，那么他一定没有办法放松。可是如果接受自己，他一定能放松的。好， 好像时间到了。后面的部分有些地方我其实讲的非常好，是有关于目标的部分，我觉得你就了解到为什么赛事的目标的方式跟我们现在在写的目标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好，我他这里提到，他说 很明显我们双方队有更大的自己的部分，并且是要表现的部分，但是不会一个不会以另外一个做结束，并且一个的目标也不会变成另外一个目标。当你以目标的方式思考的时候，在心里面要记得这些事情，因为迟疑能让你分心而导入一个狭隘的概念。我觉得赛事有关于目标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要牵涉的东西比较麻烦或比较重要了，那我觉得需要在下一堂课来谈这个问题。他说你不能轻松的理解目标这个词际的含义，因为对你来讲的话，它这个术语本身意味着一种最终的僵化。你设定一个目标是不是一个僵化？那意味着一个带有结尾的目标，实际上是向着一个没有意义进展，这样了解吗？目标是向一个没有意义进展，这可能是必须要遵循一个曾经的在各个方面都取得的终点。目标这个词暗含着有限的维度，然后呢，它跟价值完全不具，价值完成是不具有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我们既然价值完成是我们最重要的，对不对？那目标既然是暗含着有限的维度的话，那么目标我们认为的人世界的目标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就是说你说我要先设定目标，问题是假如你设定目标，你就带着有限的维度，而价值完成是不具有这样的含义的。而且他说我以前就说过，目标是多维度的，这就是我现在要告诉你的一切。所以目标的部分我们在下一堂课我们再来好好研究一下。你说目标先确定，可能这就是个错误了，因为它是多维度的，它不是价值完成，它会变成一个最终的僵化。就是我念的是赛事书，这样了解吗？ OK， 那我们因为时间到了，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好了。好，谢谢。